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废话连篇，我是肥杰，
我是惠子。
上一期节目我们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了一下我们刚从澳门旅行回来的一些小感想，当时也跟大家预告了说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做一个更详细的我们在澳门旅行的生活分享，于是今天就来了，
太急了，迫不及待。
哎呦，惠子说，我就是说实在是迫不及待啊。惠子问我说，咱们这一期啊准备什么时候做，我说咱们再等一等吧，我说咱们刚做了很多生活分享。惠子说我实在是等不了了啊，我就是作为主创之一啊，我想申请啊把这个提前呢、啊。这么着急跟大家分享，一方面是我们两个人这种分享的热情啊实在是太高涨了，另一方面是我们也想趁着咱们这个记忆比较清晰的时候能给大家回忆起更多，讲更多更细致的东西。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不是3月8号从澳门回来吗？自从回来之后，我们每天都会提起当时在澳门的快乐时光。
对，
甚至啊，我跟你说，甚至我们两个人走在大街上，竟然会爆发出那种上海竟然有点索然无味的感慨。就真的觉得好像没什么意思啊！就这两天我甚至说我都不想出门，就感觉我出去好像看到的那些风景啊，就相比于那几天在澳门看到的风景暗淡无光。
而且有一天我们俩走在路上看到一个像那个新普京大楼的那个楼，你说哎，你快看那个、
对对对对对，
我说哦，梦回澳门。
对，就是那个静安寺有一个楼特别特别像新普京大楼。所以可见我们这一次去澳门真的玩得很开心，所以我们也想把这份快乐传递给大家。当然很重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希望把我们这一次体验过的好的地方和我们踩过的雷也分享给大家。因为从上一期节目我们也听到很多朋友正在规划想要去澳门玩，还有一些朋友甚至可能这个月月底甚至说下个月就要去澳门玩了，所以我们也想赶在大家去之前赶紧把这期内容做出来，这样的话保不齐大家去之前能用得上。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我自己的健康考虑，就自从去了澳门回来之后，每天晚上我都睡不着，因为每次头一沾到枕头，我的大脑就飞速运转，说我要怎么说才能把澳门的好介绍给大家，就一天到晚都在打副稿。我想哎，我得赶紧把这期做了，否则我每天都睡不着觉。
看看这播客人的操守啊，这职业素养。行吧，那我们就赶快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主要会有两个大部分，一个大部分呢是我们讲一讲我们两个人的吃喝推荐，另一个大部分呢就是游玩方面的推荐，以及可能会提到一些去澳门的小 tips。 首先我们先来推荐吃喝。我们这一次啊两个人还玩了一点花活啊，我们也搞了一个肥化米其林呢啊。我们这次不是说了吗，我们统计了一下有印象的我们吃了18家店。于是我们在这个环节首先要隆重推出的是我们两个人各自的 top 三，
就是三星两星一星呗，
反正就是 top 三啊。先从惠子来说，因为惠子她本身也是一个比较会吃的人，这次有很多餐厅也都是她扛起了大旗帮我们选的，所以你先来说一说你的 top 三吧。
我的 top 1就是永翠宫
number 1。
对，这个餐厅呢，它在餐品服务装潢地理位置和体验上综合评分对我来说都是最高的。
永翠宫，永远的永，翠绿的翠，宫殿的宫。
对，你听这个名字
很华贵。
对，确实是这样。
地理位置在荡仔的永历皇宫。
没错，这次去澳门旅游是给你的生日礼物嘛，所以我就觉得那生日大餐肯定也是重头戏。
这就是我们那个去之前除了机票和酒店唯一提前订好的一个东西。
没错没错。然后吃了之后呢，我觉得它确实满足了我想要很隆重的给你过生日的需求。同时呢，我也觉得在这家餐厅的体验是我对澳门的感受的一个缩影。我感觉我可以通过我们俩在这家餐厅吃饭把澳门的这个感受介绍给你。
哦，还有这个意思啊。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他做得很好。
妈呀，那早知道应该把他安排在第一顿呢、啊、你就是说一到澳门你就把他介绍给我。
那不行呀，我得让你慢慢去探索。他是一个高光时刻，必须放在这个中后段。
就有点像那个音乐啊，就当当当当当当，起起起起起，我大到高潮了啊。
当时我为什么会挑这家餐厅呢？是我也做了非常非常多功课。很多人会觉得去澳门我要吃点好的，因为在澳门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那种米其林餐厅，真正的米其林餐厅啊，不是我们俩的米其林餐厅。然后有人会把这种旅行叫做摘星之旅。
哦，高级。
那我觉得我们俩这种人就没有这个档次。
Stop, stop.
只能选一家餐厅。所以我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最后选择了它。
那这家有星吗？
好像没有，因为它是新开的。
哦，
当时我跟你讲，不管是小红书还是点评，包括我们的榜一大哥都给我们强推一家餐厅叫川江月，说是在澳门很好的一家米其林餐厅，而且是非常好吃的一家川菜餐厅。我当时就觉得绝对不会去，因为太贵了。
多少钱？川江月？
2000多，将近3000块。
Stop, stop.
但是后来我发现永翠宫竟然是这个川江月的行政主厨范师傅精心打造的，而且川江月现在是暂停的情况。
哦，因为他要来永翠宫做饭，
哦，
所以他川江月暂时没有办法做饭了。
这是我们平民的一些猜测。
哦，
对，反正就这家餐厅是一个我认为过生日很有档次的餐厅。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有一点点后悔，因为当时去到永翠宫吃饭，打开菜单，我其实挺懵的，在澳门这么一个地界，吃粤式的一个地界，这家餐厅主打江南菜
啊，
同时他还推荐说我们的菜单里的川菜也很有名。我想说你们什么东西，你们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们这个餐厅到底是什么，这是啊，我听的就是云里雾里的，你们在一个澳门开了一家吃江南菜的，然后告诉我你们有名的是川菜，我当时就特别不屑，然后我就只挑了里面的一些就我觉得似乎是他们主打的，我点了几个，那个川菜我根本看都没看。这么一说闹了半天，他们那个行政主厨做川菜更厉害，早知道我应该点点川菜了。
它其实是一个融合餐厅。这么说来你看，我们都没有点到他们家这个主厨的这种最佳菜品，我们都还觉得他这家很好吃，说明它就是一家非常棒的餐厅，
确实很好吃。
而且这家餐厅我当时是提前预定的，也提醒大家这种餐厅一般都要提前预定，特别是你希望有好的座位的话。那我当时预定的过程当中也发生了一件小小的意外，同时它也是一个 tips 可以分享给大家。我打电话过去预定的时候超级紧张，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打电话去澳门，不知道对方会跟你讲什么语言，我能不能听懂，而且我也是第一次打电话订这么高级的酒店，我就很担心对方能听出来，嗯，你这个人从来没有订过我们这种酒店。我就很希望自己是那种非常优雅从容对答如流的，显得哎，我就是一个嗯经常吃这种餐厅的人，哎呀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这种偶像包袱。所以我就带着这种紧张的心情拨通了电话，果不其然跟我预料的一样，对方叽里呱啦说了一堆话，我发现我根本听不懂。
说了什么话？
就是我以为他会说粤语或者英语，但是我不知道他，
但其实都不是，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你当时就跟他说啊，你说你可知马靠不是你真姓啊。啊！
幸亏我还理智尚存，我心想说，不管你说什么话，我就说我自己会的普通话。幸亏对方是非常专业的客服，他一听，哎，你讲普通话，马上就切换成普通话，很亲切的跟你指示，我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去打电话的话，他一说话你听不懂，你不要紧张，你就直接讲你会讲的那个语言，对方一般作为厉害的客服，他都能 get 到。
万一我们这打电话过去的朋友擅长的是日语，有口音吧？啊，那我
哎，但我觉得像这种餐厅，很有可能他的客服是有这个经验的。
我怀疑咱们说完之后，可能有一些朋友就开始要去玩弄这个客服了。我到底要看看他会几种语言，我让他装。
好，那我赶紧来说一下餐品啊。
哎，
我觉得在餐品当中有一道非常非常的突出。就是这家餐厅是我的 top one， 这家餐厅里面的这个餐品也是我所有这次吃到里面的 top one。
一道菜吗？
对，一道菜。
说出这道菜的名字。
它叫海胆赛螃蟹。
哦呦，
它是怎么样一道菜呢？它是鸡蛋羹打底，然后新鲜的海胆铺在上面。当时上菜的时候我觉得平平无奇，但是咬一口我就感觉到出神入化。
我的妈，你这评价
真的。它上菜的时候我都觉得也太敷衍了吧，就是一个小小的盘子，然后鸡蛋羹在下面，海胆非常潦草的在上面，甚至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小青菜在上面点缀着。但是我咬了一勺下去放到嘴里，首先下面的鸡蛋羹碰到了我的舌头，它是温热的，很嫩滑，咬下去的时候我的上颚瞬间碰到了海胆， 海胆是凉凉的，所以你一下感觉到了这种口感的丰富，而且它还有温度的变化。
冰火啊，冲击啊，
它还不是冲击那么简单，就是它的温热和凉它们俩之间的温差没有那么大、
哦、
就是恰到好处。然后我就会觉得这种嫩滑也是有层次的，就是鸡蛋跟它有那么一点点硬，虽然它也是滑的，但是海胆一下子你就会觉得它融化了。
我这个也深有体会，因为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赛螃蟹这道菜其实是咱们国内的一道名菜，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都有很多餐厅做赛螃蟹这个菜。我小的时候其实特别喜欢吃赛螃蟹这个菜，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鸡蛋清，我就很喜欢没有黄的这种鸡蛋清的烹饪。赛螃蟹那个口感大家应该都能想象，吃过的都能想象，海胆的那个味道跟赛螃蟹那个鸡蛋清啊和鱼肉做出来的那个东西，它俩的味觉反差特别明显。一个你可以理解为是蛋的味道，蛋白质的味道，那个海胆那个味道是那种海鲜的有点咸腥的味道，
而且它还是海鲜的那种内脏的那种味道。
对，然后就是这个一吃下去，这个在味蕾上的这个碰撞会给你特别特别大的这个反差，你一下子就能知道你这一口现在此时此刻味蕾碰到的是鸡蛋清还是海胆，就那个感觉是很妙的。你不敢说它一定是好吃，但是真的是很妙很妙。
就对我海胆爱好者来讲简直就是神级的餐品，太好吃了。
而且你还说，你说他们这个海胆能够感受到不是海胆罐头里拿出来的。
对，它一定是一个活杀的海胆。大家知道海胆可能会有三种，一种就是罐头，还有一种是日料店常用的木盒子里面拿出来的，但它这个绝对就是前一秒应该还是活的，你能吃出来那种鲜的感觉，就是很新鲜。
而且我作为一个大连人啊，我就是从打眼一瞅啊，我瞅了一眼呢，它上面放的应该就是一只海胆的量，所以相当于他给你开了一只海胆做了这道菜。
对，量其实挺少的。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两个之间互相谦让，包括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去这种高级餐厅，你就有点舍不得吃嘛，反而导致了它后来的口感下降。因为后来我在吃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那个海胆的凉感已经被下面的东西捂热了，它那个分明的感觉就不存在了。所以大家如果去吃这道菜一定赶紧把它吃掉就行。
其实你说这道菜海胆赛螃蟹在我心中的地位也非常高，我心中地位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刚才不是说吗，我是个赛螃蟹爱好者。
那你跟慈禧太后一样
这次吃这个赛螃蟹跟我以前吃的品质上确实高出很多。主要它高出的一点啊，朋友们，我给你们形容啊，这道菜为什么叫赛螃蟹，是因为它希望能够用鱼肉和鸡蛋清模拟出蟹肉的这样的一个口感。但是你大概率在其他餐厅啊吃到的赛螃蟹，尤其是我吃到过的，用我们大连话叫稀汤寡水，就是它都是混合在一起的，你吃不出蟹肉的感觉。所以以至于吧，我以前虽然经常吃这道菜，但是我总有一个疑问，就它究竟哪里赛了螃蟹
它有点像是模拟蟹粉，就是它是糊在一起的，但这次我们这个它就很大块。
所以我就说嘛，这次这个厉害，就这次这个它的这个整体的感觉模拟出了蟹肉的纹理。我们在 show notes 里放了照片，我特意拍了那个照片，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啊。就是你这个勺子也好筷子也好，你挖下来一块这个横截面，你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固态就稍微硬一点，不是那种一摊。然后你切下来的时候呢，你能够感受到就是有点像豆腐的那个纹理，切完之后你能够看到它掉下来的一些小块啊，就真的很像蟹肉。
哇，
就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在视觉上和口感咬合上面能够感受到的，就是真的体会到了赛螃蟹这三个字。
哇，还有形似，对吧？这道菜多少钱你当时看了吗？
可能300左右。
这么贵啊？
哦，其实那个店里的很多菜都不便宜，但是他们家的量却不是很小，就在上海的量它也算是一个中上水平的量，绝对够两个人吃。
我觉得澳门整体来讲它的菜量都是比较大的。
对的。
其他的菜我们其实还点了一个龙虾、红烧肉，还有一个熏鱼，其实我们都感觉到是中规中矩，不觉得特别突出。然后非常非常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吃到他们家那个需要提前预定的八宝富贵鸡。当时客服在电话里面跟我说了，说这个菜需要提前预定。我呢就觉得这种菜肯定很贵，我就跟他说我考虑一下吧。我看了看，我靠，888一份也太贵了，我就想说我肯定不会订的。但是当我抵达澳门那边的奢靡的感觉感染了我，我一下觉得888也不是很贵，我既然来吃了我就得吃他们家最好的，所以我就打电话过去了。但是因为超过了24小时了，没有办法再预定了，所以很遗憾没吃到。
人家是要提前24小时预定，惠子提前20个小时打电话过去的，然后人家说不好意思没有。关键是那天我们到了已经坐下来开始点菜了，惠子还不死心跟服务员说，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八宝富贵鸡今天有没有哪个预定了的客人说他不要了 我想要，然后人家那个服务员还说可以，我帮你去后厨问一问。后来回来说不好意思小姐，没有人不要，大家都要。最后吃完饭之后，惠子特别不高兴，惠子说我看了一圈了，哪有人点这个菜啊，根本没有人点这个菜，什么就是没有人不要，就是根本没有人点，他们根本就没准备。
这个我觉得是我嫉妒的发言，以及自己因为错失了之后有点痛苦。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的话，可以帮我尝尝，因为他那个样子其实是很像是惠灵顿牛排的那种做法。
对，就是有点像惠灵顿叫花鸡。朋友们你们看一下，我也放了图了，我找了一张官图放在 show notes 里，它就很像是外边的皮是惠灵顿牛排那个酥皮，但里边包了一整只像叫花鸡一样的鸡，然后鸡里边塞的是那些什么菌菇啊这些东西。
对，
我觉得口感应该会很奇妙。
反正我如果下次去我一定要尝一下这个东西，提前24小时预定。然后说了半天，我们发现这家餐厅其实是很贵的，而且它突出的餐品也就那么一道，对吧，咱俩吃的。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觉得它超好呢？是因为它还有很多其他方面体验是非常非常好的。它坐落在永历皇宫欣赏那个喷泉最好的位置，然后你要是预定的窗边的话，那你就会有更好的观感。而且它那个装修我超喜欢，虽然当时被你说像是西北餐厅，
很像是一个清真餐厅啊，
完全不是，你没有仔细去观察，你只是觉得它是一个绿色和黄色结合
的。对，它
的
配色比较清真，
你仔细去看它那些用的东西都是非常华贵的。
OK，
所以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在意华贵啊。
我就会觉得我因为要带你去吃，然后我要介绍澳门给你嘛，我希望这家餐厅能够展现出澳门给我的那种很华丽的感觉。我是觉得它这个装修啊，包括它这个位置看喷泉完全符合我的想法。
看喷泉这个我确实是承认，这个位置确实是好，因为到了澳门你去观光永历皇宫，这个喷泉大概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但是如果你要是不进到这家餐厅，不坐在这个位置的话，另外唯一可以第一线看喷泉的就是喷泉对面的那个全是人大家缆车排队的那个位置，你在那儿就是在户外，可能跟很多人挤在一起看。但是如果你预定了永翠宫的这个位置，你就可以在这个相对比较私密的一个用餐环境下，安静的环境下坐在这里好好的欣赏喷泉。而且你在外边大概率你也站不了那么长时间，可能听一个一首歌就结束了。但是你坐在里面，我们吃了一顿饭2个多小时，我们基本上把所有的歌都听了一遍，相当于这个喷泉所有的变化所有的玩法我们都看了一遍。
而且我跟你讲，这个喷泉它是个音乐喷泉，你在外面看呢是音乐配合着这个喷泉表演的。
哦，对对对。
但是我们在里面呢，它那个玻璃隔音效果太好了，就里面放着爵士乐，然后外面这个喷泉啊其实是不符合你这个音乐的，
就节奏没卡上点儿。
对，但是你还是觉得很屌。因为你会觉得我是坐在金碧辉煌的这个窗户前面，对面你们都是站在那里。
哦，你是觉得
很
屌是吗？
对，我会有，
我是觉得有点遗憾。我还是希望听到卡在点上，因为对于我这种强迫症人来讲，这个喷泉和背景音乐没有卡在点上，我挺煎熬的。
但是我会有一种我很高级的感觉，就是我听的是爵士乐，然后有一点错乱。反正本来我这个人乐感就不强，我反而会觉得哎，这个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那你这种这么追求这个高级华贵享受的，那这个餐厅简直太符合你了。他们那个服务我感觉也是非常非常能够满足你的心坎。
我跟你讲，这个服务对我来说就叫做跟踪监视型服务。就首先他监视我，我们不是点了一壶茶吗，然后他的服务员呢就是随时会过来给你倒茶，只要你的水1/3以下了他就过来倒。而且他如果发现你在拍喷泉，他就会立刻让开，因为他怕挡到你的镜头。
oh.
另外他会每次都过来说你们两个可以一起坐过去，我们帮你拍照。而且我还看到不是坐在窗边的客人领着他的服务员过来帮他到窗边拍照，就是服务真的非常好。那跟踪体现在哪儿？我觉得跟踪这一点真的让我觉得很崩溃。吃到后来我要去上厕所，我穿着那个高跟鞋很高，我是一个不太会穿高跟鞋的人，走路很踉跄。我本来想的是我就偷偷摸摸去上个厕所，不要让大家看到我这个踉跄的样子。结果我刚一站起来，服务员就过来说啊，您是要上洗手间吗？我说是。他说我带您去。然后他就擦擦擦擦把我领到了台阶上面，因为他们这个餐厅它是分为像复式一样的，有两层。他就把我，
那这个怎么叫复式？就是个下沉小广场。
对，有两层
复式。
他就把我领到了楼梯上面，然后喊过来楼梯上面的那个服务员说，这位小姐要去洗手间，您带她去。就是他们的服务员可能是分区域的，下面和上面不一样。那你给我指个位 置就行了吗？你上面和下面都分别要有人尾随我去上洗手间。
他一定要给你送到洗手间门口。
对，
我当时去也是一个男的带着我去的，我也是以为他给我送到那个大致的方向指一下我就去了嘛，所以一般在他指完之后我都会说谢谢，结果我刚谢完这位下一位又来了然后下一位又把我引导到那儿，然后我又卸了一遍，然后当时我想说不会进到厕所里还有人在指引吧。
而且你知道我穿那个高跟鞋，就是我本来是想要就是很猥琐的一个姿势，这样我能舒服一点，但是有人跟在我旁边，我就要假装自己很游刃有余的穿着那个高跟鞋的样子在那儿大踏步的走，真的随时都会摔跤。但是我就觉得哇，你们这服务也太好了。还有就是我真正的体会到了为什么这种餐厅服务员要给你一凳子。本来我是觉得好像他就是要让你感受到这种服务的好，但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个凳子你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把它顶开的
我们当时刚进到这个餐厅，走到桌子边上，服务员就主动把凳子给你移开，你就进去让他把凳子给你放回去。当时我们都没觉得怎么地，我们觉得哦，这就是一个常规的服务，对于稍微有一点服务的餐厅大概率都会做这种事儿，我们就没在意。你知道后来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这个椅子太沉，我是怎么感觉到的？我不是要起来上厕所吗？咱正常起来上厕所，包括你在家里也是，你不管什么椅子，你站起来拿这个膝盖握往后一顶，这个椅子不就推开了吗？然后转身就走了吗？我当时腾一下站起来，膝盖握用力一顶，纹丝没动朋友们你想象一下，没有，你想象一下，我就是以这个姿势，就是这个腿半屈停在了半空，我在这努力往外弄往外弄，因为它底下还是地毯，你知道摩擦力很大，弄不出去。然后这个时候我已经有点力竭了，于是我选择坐了下来。坐下来之后我就调整一下姿势，双手抓住了这个凳子，把凳子和我的人一起抬起来，往后移动了两步，有了点空间了，我才挪出去。所以这个椅子如果不是有人专门帮你往外拉的话，它给你推进去的那个位置你是自己很难站起来的。
而且他那个推进去啊，我感觉真的是像是机器做出来的一样，就是你的屁股往下坐的时候，他看着往里推，你的屁股一坐下，他那个椅子正好入位，以你屁股坐下去的那个速度帮你移这个椅子。哇，我当时觉得天哪，这是什么服务啊。
哎，你这个体验是好的。我当时他把我椅子往里推的时候，我当时刚去嘛，我这个人一到一个新环境我就喜欢那种就很像游客一样就到处看嘛所以当时到了那个位置，他把凳子拉开，我走进去该坐的位置，我没有立刻坐下，我当时还在那儿环顾了一下，然后我看了看外边喷泉。但是你知道服务员他们不管你这个，他就是默认你来了就要坐下，所以我一站到那个位置他就开始往里推椅子
把你顶进去了。
对，这个时候我还站着你知道吗，然后他就咔一推我，我就不自主的被他推着然后倒在了椅子上。所以朋友们去到这种餐厅啊，大家不要像我一样就是那种很菜，你进去之后就是要一定要非常优雅，就是到了位置立刻坐下，咱坐下再观光，坐下再看一看也来得及，别像我一样活活被凳子给干的，就有点像那个就是整蛊，别人在你后边拿膝盖顶你膝盖那种感觉，一顶哎一下子就坐下了。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偶尔啊去吃一吃这种高级餐厅，你除了餐品之外会有很多很好玩的新体验，这个特别好。而且我觉得在这间餐厅吃饭的时候，我是深深的感受到了澳门这个城市对我的治愈，它让我感觉到我在这里享受，在这里花钱是无罪的。因为在吃饭有一瞬间啊，我当时脑海里面升起了负疚感，我当时就在想说为什么我在这里吃这么贵的东西。因为你刚才也说了，就那什么玩意儿要300多，这也太贵了吧。但是很快我就抬头45度，当时有点 emo， 看到了对面楼灯火通明，然后我一下子就释然了。因为我想说你看对面那些楼里面亮着的全是豪华酒店，他们全在消费全在享受，
而且花的都比你多，
花的还比我多，那我在这里玩一下又怎么了。而且我就只在这吃了一顿饭，可能那些人顿顿都在这吃，我一下就没有愧疚感了
反而自卑了起来
哎，我一点都不自卑，就是在上海我自卑，我可能会觉得哎呀我挣的比他们少，而且在挣的比他们的少的情况下，我会觉得挣的多的人比我优秀比我有能力。但是在澳门我就会觉得哎，他们确实挣的比我多，但是这个跟他们个人能力没关系，他们是胆子大运气好，所以他们才挣的比我多，我一点都不嫉妒
为什么这座城市一下子治愈了你
对，然后另外就是你想如果这个时候我是在外滩一家高级餐厅吃饭，那看过去那全是金融大 鳄的办公室还在亮着灯、
嗯、
我就会觉得这些比我努力比我有钱的人还在加班工作，我在这里消费。但是在澳门没有这个感觉，
因为澳门没有人在上班、目之所及没有一个办公室。
对，所以我是觉得澳门特别适合像我这种就是被社会价值观锁得很厉害的人。就澳门是一个特别奇特的城市，它的城市面貌跟其他城市不一样。我们俩经常说你去旅游那个城市没有你现在生活城市的烦恼，但是那些旅游的城市它的城市面貌跟我们的城市面貌其实是相似的，还是有人在上班工作，有很高很高的写字楼，大部分人还是在努力工作。但是在澳门也有人在工作，但大部分人都是在玩。
对，
所以它就更让你觉得脱离，然后更让你觉得享受无罪，因为所有人都在享受。而且这个城市它完全没有我们现在生活的城市的那种运行的规则，就你可以免费拿到吃的东西，你不用想说我要挣钱才能拿到吃的，同时你也可以一掷千金去玩儿。就反正他就是给我这种感觉，我一下觉得哎呀享受无罪。所以为什么大家觉得说哎呀我的照片没有班味儿，我就觉得哎那也是因为澳门给我加成了。
那这么说的话，我感觉如果各位觉得自己的班味儿比较重，其实可以去澳门好好的洗一洗。对，我觉得澳门这个城市似乎能够帮你洗去一些班味儿。就像你说的，像咱们坐在那个餐厅，你放眼望去没有一个是办公楼，没有一个是写字楼，全都是娱乐场所。所以就是那个环境可以让你短暂的逃离，就是有点像是去了迪士尼一样。你在迪士尼总不可能说哎，那个城堡里面大家都在上班，那不可能对吧，大家都是在玩的嘛。
对，接下去我赶紧给大家推荐我的第二家餐厅，就叫六记粥面。它是一家性价比非常高的餐厅，而且它也是我们的榜一大哥推荐的。它开在仁木巷边上，就是码头和海鲜市场。
对，我觉得这个店开这个位置真牛逼，就是它是一个吃水蟹粥的，应该算是当地的一个挺有名的一个东西，而且它开在一个海边码头。我当时在门口拍视频的时候，我就能直接闻到就那个渔船的味道，
哇，
就那种海腥味儿。所以我就说，如果你要是在这家店吃饭，坐的是门外的位置，就是路边的位置，你甚至可以一边喝这个水蟹粥，一边闻到那个海鲜味儿。这种感觉给你的就好像是那种海鲜直采的那种感觉。
这个螃蟹是刚捞上来的。
对，事实也是啊，那个螃蟹就摆在我们吃饭那个桌子边上，一箱一箱的都是活螃蟹。
而且我觉得这家店它的位置是在一个也不算是居民区，也不算是旅游区，很像是他们一个做生意的区域，
就是码头附近大家劳作的一个地方。
对，但同时呢它还有一家分店是在渔人码头，就是在、
哦、那是个景点了。
对，一个玩的地方，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选你想去哪一家店。那餐品当中呢，我是强烈推荐它的一个猪大肠和鸡爪的拼盘。本来呢我们只点了一个水蟹粥和虾子面，但是当时老板就默默地说了一句啊，不点这个拼盘吗？我们说啊啊，点点点，就是感觉他推荐了我们就赶紧点。点了之后觉得哇，要是没点那可太遗憾了。
对，
我当时一口那个大肠吃进去，我真的觉得这个大肠绝了，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大肠。我特别喜欢吃大肠，我觉得它是怎么样的感觉呢，就是它的调味是清淡的，但同时却丝毫没有异味。你想啊，一个大肠一般都是用比较重的调味才能盖掉它的一些膻味嘛，但没想到它是清淡的调味还能去除它的异味，我觉得这绝对是老板的绝活，而且非常的软嫩，咬上去之后就是上瘾啊，就你很喜欢那个咬感，咬完了之后没了你就赶紧就要煎下一块，因为你上头。
所以能看出来这个菜应该是他们的拿手菜，因为它又不贵，老板又要推荐你点，大概率是希望能够给自己打出招牌。这家店其实我当时去了之后把我震惊了，它的墙上贴了13块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奖牌，我数了一下，从11年到23年13年没有断过，每一年都获得了必比登推荐。然后说回你刚才说的这个喜欢吃的这个大肠，我当时是全程看他怎么做这个大肠。他这个大肠啊，是一整条一整条的泡在一个有点像咖喱味的这种卤汁里。
有颜色吗？
有一点微微的黄色，所以那个大肠捞出来是那种黄色的，亮黄色的，大家看那个 show notes 里的照片你能看到非常明显。它捞出来之后呢，它会用剪刀把它剪成一段一段，就最终吃的时候那个大小。完事之后它会再倒回到一个冒着烟很烫的同样的卤汁里滚一下、
哦、
然后拿出来给你吃。我作为一个不怎么吃大肠的人，可能有些朋友也知道，我去年去成都是我第一次吃大肠，就吃那个肥肠鸡，这一次在这儿我又吃了一次大肠，这两个大肠我跟大家说完全不一样， 成都那个肥肠鸡的大肠它很窄，就那个肠啊很细，然后吧很薄，吃起来呢你会觉得它就是有点咯吱咯吱那种，有点弹，有点脆。但这个大肠它的口感非常非常软，我觉得它软的原因第一就是这个大肠很粗很粗很粗啊，朋友们。
肥肠，
对，然后这个为什么叫肥肠，就是它里边很肥，这个大肠内壁的脂肪非常的厚，我也放了照片，你们能看到那个内壁的脂肪啊，白白的一层很厚。我当时吃的时候就觉得，我说这只猪啊一定是一只非常大的猪，所以它有这么大的肠，
滋不嘎，
而且它一定内脏脂肪非常高非常不健康，所以它才能有这么厚的肠壁的脂肪。就这两个原因结合下来，就让这个大肠的口味非常非常软糯，就我真的不夸张说吃大肠吃出了软糯的感觉。哇，这个感觉真的太棒了，我一个不怎么吃大肠的人一口接着一口停不下来。
哎，那你给我们说说那个鸡爪呗，因为你是鸡爪爱好者。
哎呦，那鸡爪我当时点的时候也没觉得咋地，吃的时候觉得挺好吃的也没觉得咋地，但是你不回来不知道，我回到上海之后又点了好几次鸡爪，大家那天去吃茶餐厅我也点了鸡爪，但是我发现在上海我吃了这么多鸡爪都没有那个鸡爪软烂脱骨，那个鸡爪真的软烂，那个鸡爪就是一进到嘴里立刻全部化开。
哦，
哇，我真的，我回来之后啊，我真的日思夜想那个鸡爪，我也不知道咋了，我也没有觉得说那个鸡爪有多么多么好吃，但是它莫名其妙就一直攻击我的记忆，就我很想它，
上瘾，
很上瘾，很好吃。我当然也觉得有可能是当地人做这个东西都是这样，我不是说只有他们家好，我觉得可能当地的这种卤鸡爪都是这么个品质，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啊，你还是得跑到当地去吃。到了当地它自然而然这个品质整体这个平均线就拉上去了。
是另外一个必点的菜就是它的水蟹粥，我觉得它这个水蟹粥的蟹子特别特别好，就粥的那个感觉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对吧，在哪儿都能吃到，但是那个蟹子我感觉就只能在这种海鲜市场边上的店才能吃到，那个蟹子新鲜到你吃的时候会被那个腥味呛到，
一时分不清究竟是这个粥里的蟹呛的我们，还是我们桌子旁边放着那一箱一箱的活蟹呛的我们。
对，就我吃的时候当时我就跟你形容，我说它不是这个味觉的味，是气味的味呛到我，因为你在吃的时候你会缩那个蟹，咬那个蟹，你有的时候也需要用气，然后你也会呼吸，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有一些这个蟹里面的分子啊会往你的这个呼吸道里面钻，你就感觉到那个呼进去的气是很新鲜的，然后这种只有活蟹很新鲜的蟹才会有，它死掉一段时间之后这些分子就会被分解掉，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鲜度是极度新鲜那种。
哦，传说中的分子料理了呗。
对，而且你不是，你会感觉到它这个蟹子是不需要调味的，因为它这些本身的味道都还在，而且它有一个特点，我觉得它的这个蟹壳是很柔软的。当时那两个大蟹钳子你都给我吃了，因为你特别讨厌去剥这些蟹钳嘛。我剥的时候发现，哎，它这个跟我想象当中以前我在绍兴吃到不一样，因为我们绍兴也会吃这种蟹子，它在我们绍兴被称为青蟹，
嗯，
但绍兴会更大一些，它好像是那种小青蟹，但它那个蟹壳非常的柔软，它的蟹壳非常的脆，你一咬它就开了，而且不会跟肉粘连在一起，所以包起来也很方便，所以整体来讲它的感受是很好的。
对，这个粥的整体感受，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么多蟹，我也想说说粥。正常咱们吃的粥啊，好多粥是以越稠好像越好。之前有一次跟你爸一起吃粥，你爸就给我扭转了这个观念，你爸说很多很稠很稠的粥并不是熬出来的，当然正常如果你把这个粥熬的时间够久它是可以稠的，这是好事，但很多店家是没有办法给你熬这么稠的，它大概率就会加一些淀粉进去或者加一些科技进去，让它很稠，感觉出来这个粥很浓厚，这其实是不好的。但这个水蟹粥它并没有追求这个浓厚的这种稠的口感，相对比较顺滑，
对，它是流动性很强的，
对，你在喝的时候整体的饮用感是非常的舒服的，就不会像喝粥那样就很糊很糊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喝下去的体验不会让人很有负担。我以前喝粥的时候会因为粥太稠太厚喝不动，就不会把那一整碗喝完，但这个粥我们俩是喝到见底儿。
对，
而且尤其是到后面我还发明了一种喝法叫蟹壳指引，你们看照片就知道了，它那个蟹子会给你有一个大蟹壳抠开嘛，然后我就直接拿那个蟹壳咬着粥喝，哇哟，那个就是你有种那种从螃蟹体内吸粥的感觉。
这种我就忍了，幸亏你没有像那种西瓜汁那种说什么先喝到你嘴里然后再让我饮的那种幸亏没有。
你那个叫肥姐指引，我是蟹壳指引，然后你肥姐指引。
嗯，然后当时我们还点了一个虾子捞面，也是他们的招牌，但因为我们吃的时候它已经凉掉了，就没有那么好吃。
这个怪我，我当时在门口拍素材， 回来的时候那个虾子面已经有点凉掉了。
对，但我还是推荐大家去吃，因为榜一大哥说特别好吃。
哎，榜一大哥是个很会吃的人，这我承认。
他说特别好吃，那这个提醒就是大家点了之后要立刻先吃这玩意儿，因为水蟹粥它很烫，你可以让它稍微凉一会儿，但是这个虾子捞面一定要尽快吃。
哎，说到虾子捞面，我想提醒一类朋友，因为我是这一类人，就是那个虾子捞面它上面撒的那个像虾子一样那个像粉一样的东西啊，它其实味道非常非常像干海鲜干虾干的味道。
哦，
我其实是不太喜欢干海鲜的味道，所以我在吃那个的时候是有点煎熬的，我甚至有点刻意的想避开那个虾子吃。
哦，我特别喜欢，是不是有点咸鱼的味道？
对，
我特别喜欢吃咸鱼炒饭，所以这个东西我很喜欢吃。当时因为它有点贵，70多块钱，我没有再点一份，不然我可能会觉得，哎，我再点一份尝尝新鲜的。
你这有点省了，你这888那富贵鸡都要点了，这70多块钱算啥？
那是得省一省。这家店其实真的还不错，我们当时吃了200多块钱澳门币，但它有一个规定，就是首先它只接受两种支付，一种是现金，另外一种是澳门本地的卡或者是澳门本地的一些支付的 APP。
对，
那我们外地去的话只能用现金，那现金的话它还不设补水。补水这个词也很奇怪，当时我是在抵达澳门之后第一站的计程车上面看到的，我想说他贴着不设补水，我以为是怎么就是不给水喝吗？我就忍不住问了司机，司机说不设补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打表是100块钱的澳门币，那你要是只有人民币的话，我是不会按照汇率还找你钱的，就我会收你100块钱的人民币。所以大家如果准备要去吃这个六记粥面，它也不设补水，那你要再省一点的话，你就可以换好澳门币去吃，就有一个汇率的差价。那你要觉得无所谓，那你拿人民币也是可以付的。最后我说一下我的第三名，这家店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叫富来美食。
富有的富，来去的来，富来美食。
对，这家店呢是我姐的朋友推荐的，比较小众，因为他是熟人推荐，人脉所来。
哦，
所以他在小红书的点评上都比较少。那我们去店里面看，确实哈，那个店里面来吃的人哦，游客不是很多，看起来都是45到60岁左右的那种中年夫妻，你发现了吗？
游客还是游客，但是总感觉这些不是一般的游客。
对，他们明显就是经常来澳门的那种。
哎，朋友们，我跟你讲，真的，其实当时去了之后，我们两个人是稍微有一点点自卑的，就是我们俩
这叫稍微吗？是很自卑。
哎，他就是个那种街头排档。
但我跟你说，他是生猛海鲜，所以你预算是一定要备好的。
他就是个街头排档。你进去之后你不会觉得说这个地方有什么稀奇的，你进去我就正常点。我们俩在那儿吃了800多块钱。朋友们，正常800多块钱怎么地，还行吧，我觉得还行，
很好了，
还行吧，
很好了。
哎，我们听到了当时跟我们一起在这个屋里吃饭可能还有4-5桌人所有人结账的价格，我们呢就不是说低呀、啊、我们连人家零头都不是。
对对，
其他桌里边最低的消费了1800加，其中最高的有一桌吃了3400多块钱，而且都是两个人来吃啊，
两个人，两个人，
全是两个人来吃。
但其实我跟你讲是划算的，因为他们吃的都是什么象拔蚌、大龙虾、斑节虾、东星斑，就全是这些东西。就像我们过年请客10几个人可能就只会选一个出来，而且本来在我们内地这东西也很贵。
所以我其实想说的是，这个餐厅它可以丰俭由人。
对对 对, 对，
我们800吃的也很开心。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他们3400吃的也很开心。对吧，我们后面还有进来的，进来就要喝茅台。
嗯，
对吧，这个餐厅真的很妙。这个餐厅就是没什么人推荐，但是你能感觉到完完全全的体会到来吃的人很懂，很会选店，并且进来之后他们点菜没什么犹豫，就不像咱俩，咱俩是
真的，
哎呦，这个实价是多少老板、嗯、那些人没有，那些人就进来就夸夸夸夸夸一点3000多。
就你知道我这人特别能上脸嘛，就别人能一下就能看出来我是可能有点吃不起的。但是那些人我一看就是他们就特别从容。
对,
对吧。
哦，还有一个人进来，有个老头，也不能叫老头，他因为秃顶就显得有点老。不是老头，进来之后说，哎呦，我要吃你们这儿的一个什么帝王蟹三吃。
嗯，
那个帝王蟹我们到的时候在门口刚刚送来一只，我还特意去问了老板，我说这一只蟹要是点得花多少钱，老板说1800做三吃。然后那个秃顶大叔进来之后点这个蟹子，老板跟他说那蟹子已经卖掉了，就那个蟹子刚送来就卖掉了。当然也有可能是提前预定好的，他们才送活的一只活帝王蟹。所以我跟你讲，如果真的想去，朋友们千万不要省，就是去好好体验一下。
对，我们就属于省了之后后悔的。第一，好吃他们家的菜，生吃斑节虾。 我们就几乎没见过生吃，在家里面我们家每次都是煮熟了嘛，在你家生吃过一次也贼难吃，就整得不好。为什么要在这种店里面点？是因为他们的大厨非常擅长去处理，就这种虾如果你处理不好肯定味道很难吃。然后当时呢我们俩就看了有一对夫妇，鸵鸟皮凯里夫妇，
哎呦，非常非常的云淡风轻啊，自己鸵鸟皮的爱马仕凯里就放在桌子边上。
对，我看他们点了一盆特别大，我说我们俩肯定吃不了这么多，而且觉得这一盆肯定很贵，我们就很犹豫嘛。店家就说行吧，那给你们网开一面，可以点一半。
嗯，
我们说哦太好了，点一半。上来之后那个虾尾巴还在动，
哇，这个真的把我吓到了。上来壳也剥了，头也摘了，但是虾的尾巴在活动，
嗯，
你就可想而知它有多新鲜，它才杀了能有几秒钟就已经端上来了，真的是惊呼，当时真的是惊呼。
我们俩属于那种没见过世面的，
有可能是因为没见过世面。
吃的感受是啥？我觉得是甜甜的，然后肉是那种人家讲说果冻感，确实有一点点果冻感， QQ 的咬感，哎呀，回味无穷。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形容，但是你吃的时候你就能体会到新鲜的和不新鲜的的差别，同时你能体会到生吃的和熟吃的差别。我觉得这些差别就在你吃的那一刻你一下就明白了。
当时我还在想说，哎呀，我们为什么只点了一半，应该点一大盆的。
哎，但其实我讲心里话，我觉得一半是刚刚好，因为你不可能只吃这个，而且你还有别的菜嘛。
对，当时我们还点了一个椒盐赖尿虾，这个是肥杰精选。
其实这个椒盐赖尿虾我想待会儿介绍，我还想说一个，就他们这个斑节虾的处理还有一个很妙的地方，他们这个虾不是都给你摘好了吗，头也摘了，壳也剥了，沙线也剃掉放上来了，他们那个虾头还有一个再利用，这个让我觉得挺妙的。就是他们店里的两个招牌菜，一个是生吃斑节虾，另一个就是这个的衍生菜叫虾头炒空心菜。就是他们没有浪费这个虾头，他们拿这个虾头出来给你炒空心菜，所以基本上每桌你都看到只要点斑节虾的就会点自己的虾头炒空心菜。
这个空心菜是我见过的最空的空心菜，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叫空心菜了，就是那个菜梗应该比筷子还粗，
就跟那个奶茶管一样粗。
对，非常空，所以说哦，原来还有这么大的空心菜。
对，以前咱们吃的那个空心菜炒完之后你也看不出来它空心嘛，就或者说偶尔有几根能看出空心，但这一次这个空心菜跟奶茶那个大粗奶茶管一样粗，巨大一个空心菜。
本来我会觉得说哎呀这么大空心菜是不是老了，因为我那种普通的概念说老了它长大了所以这么粗嘛，结果一吃其实还挺嫩的，
挺好的。我觉得它这个怎么说吧，食材再利用是让我觉得挺好的，没浪费，至少又拿它又做了一份菜。
是，
对。然后说回那个赖尿虾啊，这个也叫皮皮虾，其实去到澳门我一直就想吃这个东西，因为都传说说到了东南沿海，尤其是再往这边啊，福建广州这边你能吃到小臂大小的赖尿虾。我们大连从小就吃，我们叫虾爬子，我们的吃太多了，你也去过我们家，我们都一蒸锅一蒸锅的吃，但我们都小，我们就巴掌大小这么个东西。你去到澳门我们点的这个椒盐，其实也不能叫椒盐，咱就有点算是避风塘做法。
对，
我真的是小臂大小，我们点了一瓶饮料，那个赖尿虾跟那个饮料大小一样大，跟矿泉水瓶一样大。点上来之后我们就想吃啊，结果上来之后呢，服务员就跟你说你别着急，待会儿我们会有人帮你处理，不用你自己去弄这个虾壳。等了一会儿呢，老板娘就来了，老板娘特别专业，她拿那个剪刀啊，听汤几下就给你那个虾壳全部剥干净了，而且剥的特别干净，就是最终那个呈现效果你是直接拿起来吃虾肉，就这么简单，不会脏手，不需要用牙去刻。
哦，
哇，那个感觉真的是特别到位。
你一说我口水都在分泌。他还把那个虾切好，切成三段让你分着吃。
对，而且老板娘那个剥虾的那个手法真的是对于我这种强迫症来讲看着真的太舒服了，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每一下都是那种精准到位，直切要害，咔咔就壳一下子就掀开，
感觉动手术一样。
哇，太漂亮了。他那个接虾壳那一下让我感觉到那种卷帘门收上去了，嘎哒嘎哒嘎哒下就接下来。
你问老板你在拍白色巨塔吗？
我当时问老板，我说你这太熟练。老板说哎，我都干35年了。
哦，他一直在干。
对，
我觉得避风塘的做法跟赖尿虾就是绝配，就是赖尿虾的那个香味搭配着那个椒盐的味道，而且它有点油，如果不油就不好吃，那一口那个椒盐加油的味道配合着这个虾肉的这种鲜甜的感觉，太好吃啦。
所以朋友们你们看啊，像我们这种啊800多这种比较接地气的吃法，就是这个点了半份的这个斑节虾生吃和这个两只赖尿虾啊，这是我们两个主菜，然后其他就是一些闲散的小菜了。如果你们还要吃更好的，那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了有各种各样的海鲜，在那个地方它有一个像水族缸一样的，就跟我们大连那个水台点菜一样，各种活海鲜你去了都可以选择。这家店就像惠子刚才说的， 确实推荐的人很少，是澳门本地的人推荐给我们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把这个人脉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要是去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
他们家有一个推销澳门啤酒的这个问题，如果你们是好酒想要尝一尝的，那很推荐大家喝，但我们当时是被推荐了，而且我特别搞笑，我以为他们是送给我们喝的，所以我才说好好好其实我根本就不想要，要知道不是送的我都不会点它。
我是知道可能要花钱，但是咱们不是本着都要体验体验的这个态度吗？我当时就是咱都点好了坐下来，然后那个服务员突然说哎，他们在拍视频，给他们一瓶澳门啤酒。
对，我以为这是送给我们的信号，
然后我当时其实也以为他们是送的但后来我想想应该人家不会送，然后我也就觉得说那一瓶啤酒能有几个钱，就买就买了，也体验一下，怎么说吧，确实喝不惯，然后我们可能就喝，一人就喝了一口。那你的三家推荐完了，我来说说我的三家吧。我自己啊，印象深刻的有三样东西。为什么我会凭它这三样在我印象当中要跟大家介绍？核心原因就是因为这三样东西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反差。首先第一个是一个猪扒包，叫金马伦猪扒包。提到这个猪扒包，就不得不提到我们上一期节目介绍过的那个出租车司机大哥。当时我们不是要去吃大堂街炸鸡，被大哥一顿嗤之以鼻。然后大哥呢，人也挺好。除了告诉我们说哎呀，去关野街吃大力来记是猪扒包比较好的一个去处之外，正好在他停车那个地儿，他说哎，其实这个位置也有一家店也不错，是吃猪扒包的，开了很多年，你们可以试一试。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哎呀，这个司机可能是在这儿有返点才带你们来的，我觉得应该不存在这个事儿，因为那个猪扒包啊也没几个钱，那一个猪扒包可能是我记得是37块钱。所以当时他说完之后呢，我们又正好在这下车，我觉得说那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咱们吃一个吧，
非常开放的心态，
非常非常随意，就点了一个。澳门的这个猪扒包都是现叫现做，所以你跟他说完之后后厨现做的，而且我觉得店家也挺贴心的，看我们两个人还问我们要不要对切，
真的好好
啊，就可以中间切半，跟我在西安吃肉夹馍一样。拿到之后也是挺震惊我的，我是头一次见到里边的肉比外边的包大的东西，就咱正常去吃那些要夹东西的或者说带馅儿的，大概率咱们都会说一口吃不到肉，这个真的是夸张，你一口吃不到包啊，你就第一口满满的全是肉，
很实惠。
对，当时是我们第一次吃猪扒包，咬了一口那个肉之后一下子就把我震惊了，它这个猪扒是有调味的，是有点那种烟熏和黑椒的味道，然后它这个外边这个面包啊烤的也是恰到好处，它的外壳是有点烤干了，很脆的，你一摁它就有点像那个土地就会皲裂
啊，
但是它的里边壳下边的面包还是有一定湿度的，所以你这么一咬你这个嘴又出现了这种层次的变化，你最外壳脆到里边湿度的面包，再到里边咬到肉，它这个肉的纹理也特别好。就是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个纹理，这个就要对比那个大力来记，关野街的大力来记。为什么我们吃了两家猪扒包，我推荐的是金马伦，而没有推荐这个名声在外众星捧月的大力来记呢？核心原因就是我们去吃那个大力来记啊，他那个店里面什么别的都不卖，他就只卖猪扒包，进去的所有人都买了猪扒包拍了照片吃完就走了，他就是一个游客打卡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呢，大力来记的那个猪扒包，它那个猪扒就我感觉很像是科技肉，就是它有点面。
对，我分析啊，我会觉得好像大力来记的那个猪扒是用那个肉锤子锤过的，把它锤松，把猪肉锤松，它里面筋膜给锤碎。但是金马伦那个它就是一块切下来的猪肉，比较硬，你咬下去会有切割感。
但是大力来记把这个肉弄成这样反而缺失了肉的感觉，就你们能看到我放的那张照片，那个是金马伦的猪扒包，那个猪扒包你在咬完之后你能看到那个肉的横截面是有非常明显的猪肉的纹理的，
肉丝儿那个感觉。
对，这就是你吃肉的感觉。但是大力来记的那个猪扒包你咬完之后你觉得它那个横截面甚至都不如面包有纹理，就是它就是太细腻了，会让你觉得有点像科技肉，吃起来口感也不好。而且它那个猪扒，大力来记的那个猪扒没有任何调味，再加上我当时可能也是为了尝鲜，我点了一个菠萝包夹猪扒，那个菠萝包又太甜，甚至抢了那个毫无调味的猪扒的味道。但是金马伦的这个猪扒包，面包和这个猪肉的调味混合在一起，非常的平衡。朋友们，我真的不太推荐大家去点那个菠萝包夹猪扒，如果想要体验相对更好吃的猪扒包，我推荐的还是就是正常的面包夹猪扒。
其实这个猪扒包我印象也很深刻，但对我来说更有意思的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就我记得当时我们是在一个人头攒动的广场上站着吃，然后我手里面又持着这个相机，你就喂给我嘛，然后我就头伸着，伸着个脖子咬了一口，我当时一下子就觉得哎，这个面包有一股甜香味儿。
哎，对的，
对，就这个甜香味儿和你说的那个烟熏黑椒味儿一冲撞， 就觉得啊、很有意思。
而且它这个甜香是面带来的，而不是像菠萝包那个它额外加进去的那种糖味儿。
对，
所以咱们回来之后你问我，你说哎，这一次你最难忘的是什么，我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就是这个金马伦。因为它既不是我们早就定好要去吃的大力来鸡，它就是出租车司机随便一推荐，然后我们也随便一买，但是吃完之后却觉得这么好吃的一个东西。
我推荐大家去澳门吃猪扒包就要这样对切，两个人分着吃，因为如果一人吃一个的话就很 heavy， 就吃不下别的东西了两个人分着吃又有那种情侣的感觉。
我第二个想跟大家推荐的也是一个很有反差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一次我过生日我们吃的生日蛋糕。这个蛋糕虽然我们是在永翠宫吃的，但它其实是来自永历皇宫里面的一家甜品店，叫甜意郎。
当时我买这个蛋糕也是很好玩，打电话的时候客服提醒我说啊，您是来过生日的，我可以帮你们提前预定好蛋糕。我一下就很警觉，我想哦，我知道你们是一个很贵的餐厅，那这个蛋糕不得刺死我我就说嗯，我考虑一下，我也没有体现、
你说我们过生日没有这个习俗的啊，我们不会乱吃蛋糕的啊，我们不吃蛋糕
我当时为了不怯场，不让人家看出来我是买不起，我说的是嗯，我考虑一下然后再打电话给您
对面那边直接就翻译出来了啊，我很穷不好意思再见
接着我就开始疯狂搜索，说订永翠宫他们帮你订的蛋糕是什么东西。搜来搜去我发现哦，他们订的蛋糕就是这个甜意郎的，我马上就去看甜意郎蛋糕多少钱一个。哇，发现才258一个，澳门币哦，加上汇率它会更便宜。我马上就来劲儿了，立刻打电话过去啊，我要一个你们那个蛋糕
哎，其实这个也有我的原因，
嗯，
因为一开始啊，我这个人是那种对于生日蛋糕没有那种非常强的仪式感的执念的。我不是说一定要给我弄个大蛋糕插个蜡烛怎么怎么样，我们俩经常有的时候过生日去吃的那个餐厅不方便订蛋糕，我们就是吃饭归吃饭，吃完饭找一个甜品店或者自己买一个小蛋糕一小块就够了，走个形式。这次我也本来也想这样，我想说哎呀，你去那个那么高级餐厅再订蛋糕怪麻烦的，我们要不就是吃完饭咱再找个甜品店随便吃一个蛋糕就行了，本来是我是这么计划，所以你也没订我也觉得挺好的。
对，后来我搜索发现这个蛋糕是大家一直在推荐，
挺有名的。
对，就你不去永翠宫吃饭也是可以去他家买这个蛋糕吃的。
对，
大家都在推荐，我想那我们正好要去，我这边订上嘛。
幸亏订了，我跟你说幸亏订了。首先第一就是澳门的这些甜品店关门时间都特别早，基本上5-6点就关门了，所以我们俩要吃完晚饭想再去找蛋糕估计费了死劲了。另外一个就是他订这个蛋糕啊很好吃，
当时还有一个晴天霹雳呢。
这个其实也有一个反差，当时你订蛋糕的时候我在家里都听着你订的，你说哦，我们来个你们那边经典的红丝绒吧，我当时坐在那儿啊，我当时心都死了，我想说我老婆到底了不了解我我最讨厌就是红丝绒。
你当时说出来的时候我一个晴天霹雳，我想说难道还要我打电话过去说改或者说取消吗，那我脸不得丢尽了
对，但是呢我们俩也是就是说大家都比较包容嘛，我们觉得说哎行，定了就定了，反正我当时想就走个形式嘛，就吃一口就行了，要难吃的话就算了。
我反正想的是他不爱吃反正我爱吃。
结果到了那儿，蛋糕上来，其实蛋糕到上来那一刻我都没有觉得这蛋糕好吃但是切开来我先吃的第一口，我的妈，朋友们太好吃了，
我的天，你这有夸张的成分。
绝对没有夸张，好吃到什么程度，这个蛋糕我一开始不是有点抵触你把它带回上海吗，现在我觉得就可以预定今年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把这个蛋糕带回上海了你知道回来上海你记不记得是我提出来，我说哎，咱们要不再切一块蛋糕吃吧
是的，
就是太好吃了。我以前吃过的红丝绒啊，要么就是说做的不好不专业的，要么就是咱没吃到好的，都巨轻飘飘的，就是那种没有任何口感，很浮。我这个人吃蛋糕喜欢的是那种瓷式的口感
啊，
所以你看我喜欢吃布朗尼，我喜欢吃马德琳，我喜欢吃胡萝卜蛋糕，就这种东西是瓷式的扎实的厚实的硬咬的，我喜欢吃这种，所以我讨厌红丝绒是这个原因。但是这个红丝绒哇巨瓷实，而且朋友们你看那个照片，我给你们放那个它那个截面，一层一层的安排的非常好，甜酸调配的也非常平衡。而且这个蛋糕呢提前可能是他们在冰箱里面放了一段时间，拿出来又有点微冰，刚刚好，特别适合我们一餐比较隆重的饭后当甜点吃。所以当时第一口吃完之后，我就整个一下子扭转了我对于这个蛋糕从一开始到现在360度大转弯，所以难忘啊。再加上这个蛋糕带回来之后我都吃到后来我都口吐鲜血，我以为就是口吐鲜血，其实就是这蛋糕吃太多了吐的都是红丝绒啊太好吃了这个蛋糕。
其实我跟你对于红丝绒的印象是不一样的。我一开始以为红丝绒蛋糕呢是那种就是奶油就是很轻你说的，但是它那个红颜色的那个蛋糕配一样的东西我会觉得它很干。其实本来我也不怎么喜欢吃红丝绒，但这个呢你会发现它的奶油呢没那么轻，因为它不是用奶油，它用的是咸芝士。
哦，是啊。
对，然后它那个红色的蛋糕胚子呢又有湿感，所以它就没有让你觉得干吧。而且它也很好带，有的人会说哎，如果上面是奶油的话那它会化掉，或者说它不容易这个形能够定住嘛。但我们这个因为是芝士它很厚重，拿回来之后它还是那个样子，它上面那个尖尖都很尖，
对，
就都没有塌下去。
你说到往回带，我又要提一下他们这个包装盒，它用的是永利的一个包装盒，那个包装盒应该是我到现在为止这辈子见过最精致的包装盒。那个包装盒巨厚，奢侈品鞋盒那种厚度，巨厚。而且那个盒子360度无论哪一个位置的连接全部都是磁吸，
对，
全部是磁吸，嘎哒嘎哒嘎哒，对，特别爽。带回来你绝对不会担心它压了或者怎么样，我们甚至在上面放了两大盒蛋卷外加几件衣服都没有问题。
另外我觉得蛋糕上面还有一个东西让我非常惊喜，当时吹完蜡烛你就把它那个写你名字的那块生日牌吃下去了，当时我就想说我小脑都萎缩了。因为正常我理解的这种蛋糕上面的巧克力写生日牌一定是味同嚼蜡，很硬很难吃的，没想到你怎么一口就吞下去，我说你这什么就拉着你的嗓子下去的吗？后来我吃了一下它边边上面还有一圈围着的红颜色的巧克力，吃进去之后哇，入口即化，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蛋糕上面的这种巧克力装饰可以做到这个地步。
所以说我跟你讲这个蛋糕258澳门币真的不要太值啊，
太值了。
我回来跟你说，我说这个蛋糕放到上海你卖个400-500我感觉都得排大队，你卖个600-700可能有些人都觉得值，就这个蛋糕品质真的太高。我甚至这两天开始琢磨有没有什么人能代购，就我想说有没有人能代购这个蛋糕给我寄回来。我甚至想为这个蛋糕再去一次。
这个蛋糕要提醒大家要提前一天预定
啊。
然后这个甜品店里面还有一些冰淇淋什么的也是好吃的。
那我的第三名，我第三名就要推荐那个被出租车司机嗤之以鼻的大堂街炸鸡、啊、
所以你在跟出租车司机唱反调吗？
我必须跟他硬刚啊，朋友们。这个也是，这个反差应该很多人在上一期节目就听到了，这个出租车司机非常非常不推荐，甚至觉得我们有点傻逼啊去吃这个东西。但是我其实觉得好在惠子当时跟我说了，惠子当时就是说劝了我一下，我这个人啊你看啊真的是听劝，司机这么一说我立刻就觉得说哎，我得听劝啊，这个不能去了啊！我当时甚至想立刻跟他说，我说师傅那你觉得哪儿好咱们马上就去那个地点吧。后来下了车之后呢，惠子跟我说我也听劝，惠子就是说他说难吃那可能就他觉得难吃，就像有些绍兴菜我觉得难吃但并不代表它不好吃，有些东北菜你觉得难吃也不代表它不好吃。
那你这个人怎么没有自己立场呢？我就觉得我很有自己立场，我没吃过我就不代表
我的立场，就是跟随你的脚步。
哦
哦，所以当时惠子说说我们还是得去尝一尝。
算你厉害。
对，而且惠子当时还说，他说还有好多人说好吃呢，你怎么不听别人的呢？
对呀、啊，
尤其你跟我说，你说三坨土也推荐了，那三坨土我是信任的呀，对吧，我必须追随土土的脚步，所以我们当时就说那我们去，我们就去了。
刚刚你不是说是追随我的脚步吗？
sorry 追随大家的脚步啊，大家脚步，反正就去了，我们都是同一个脚步啊。你知道那个店啊，当时走到的时候你怎么形容那个店啊，就那个店我觉得他用那个玻璃也不好，他那个玻璃有点暗，你跟外边看你分不清这个店是不是倒闭了。他那个招牌也是特别特别脏乱，就是你不知道是不是倒闭，而开在一个工地边上。
最绝的是门口还有大家推荐那个 Dino 汉堡，
有人叫的外卖。
对，在地上。
然后我当时想说有点打鼓，我想说这个店就跟远处看不像人气很旺的样子，可能真的是不好吃。结果推门进去把我惊呆了，竟然找不到一个空座，全是人。而且我进去第一眼就看到了打那个出租车司机脸的那个情景，就是有很多澳门的学生就在那吃，这不就本地人吗？对吧，学生肯定是本地人嘛。
土著啊。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哎，好像这个店可能也不错啊，我们就正常点餐。
它特别简单， ABC 三个套餐，鸡翅套餐、鸡腿套餐和鸡翅鸡腿套餐。
对，我们当时想说我们都尝一下，我们就点了一个鸡翅鸡腿，它是手枪腿和那个鸡全翅套餐，点了一个。我就直接说结论了，我觉得大家以后去就不要点那个鸡翅了啊，那个鸡翅真的索然无味啊，因为那个鸡翅又小不过瘾，就点这个手枪腿，它有一个两个手枪腿的套餐，就应该点这个两个手枪腿的套餐。我给你们形容一下这个炸鸡为什么好吃啊，我是一个纯纯炸鸡爱好者，但是这家炸鸡应该是我迄今为止吃过的最独特的炸鸡。它独特的点在于，首先它的面衣非常厚，就是它裹在外面的这个面糊 非常非常厚，我没见过有这么厚的面糊，而且它的面糊非常好吃，就它的面糊啊，它单独给我砸一份面糊我都能吃了，它那个面糊是调过味的。
你想的也太好了吧，单独给你砸一份面糊这是多少人的梦想。
它那个面糊是调过味的，那个味道呢可能对于你来讲有点重了、
啊。对，我吃觉得咸了，
但是对于我来讲刚刚好，对于口味重的人来讲刚刚好。我觉得这也是他们家的一个特色，正常很多炸鸡店都是把鸡肉调味，然后裹上没有味道的面糊，这样炸一下给你吃。但是这样的话，一旦这个鸡肉调味咸了或者淡了，那吃的这个人就比较煎熬。像你说的，如果要是咸了，你就没办法，你就 那个鸡肉也得吃啊，对不对？但是这家他没有把鸡肉调味，我感觉他的鸡肉没有调味，而是调了这个面糊。所以你用这个调了味的面糊配着这个没有调味的鸡，你觉得面糊太咸了，你可以不吃那个面糊。
那我来吃什么炸鸡啊，我吃的就是干吃鸡肉。
你不能这么说，他那个鸡肉其实我觉得他炸的那个火候也是恰到好处。你记不记得我把那个鸡肉掰开那一刹那往下流油流水，就他那个面糊里边封锁的这个汁水特别特别足。所以我觉得这家店他是有两把刷子的，他一方面在这个调味上面有两把刷子，另一方面是他在这个炸鸡的火候上面掌握也有两把刷子。它这个面糊裹这么厚，我觉得它有可能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锁住鸡肉本身的水分。
我觉得肥姐哦，她确实是非常喜欢吃这个东西，因为当时她要给我吃说让我尝一尝的时候是很犹豫的，然后看我吃了之后好像有点皱眉，马上就很开心说啊，你不要吃给我吃吧
你知道吗，当时你吃的有一口啊，好像那个整个那个鸡皮和那个面糊一下子脱落了，我当时吓坏了，我说你要把我那整个面糊都给我吃掉了吧
幸亏这家店我其实吃了觉得一般般，所以我们俩挺配合的，就都可以给你吃。我觉得一般般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那个面糊有点硬，就是我们
那叫脆
啊，
什么硬，
不是
叫脆，
不是脆，是硬，
哎，脆
咬
就是脆
就是吮指原味鸡的那个外面的皮啊，就是你吃进去的时候它会变形然后到你的嘴巴里面嘛，软的，
那是另一种。
对，然后它那个呢就是很硬，你咬下去你需要比较用力才能咬动，当然这有可能是因为我是这个关节患者，
咬合力不行。
对，咬合力不行，
咬合力行呢就觉得它脆不会觉得硬，脆
好的
就是脆。
好的好的，
它这个面糊不是好吃吗，好吃的，我不是说我想要点一份面糊吃吗，但肯定不会给你炸面糊吃但是我在吃的时候我发现有人点了鸡皮，
纯鸡皮，
哎，我一听有炸鸡皮，我立刻就走之前我就跟店家说，我说我要一份炸鸡皮带走，因为我觉得炸鸡皮不就正好符合了我对于那个手枪腿最爱吃的那一部分，就是那个鸡皮和面糊裹在一起的嘛。哇，这个鸡皮也是我从来没见过的鸡皮，咱正常吃炸鸡的鸡皮都是那种小碎块，他们家那个鸡皮巨大一块，一份炸鸡皮里边就五六块鸡皮，每一块可能都得有巴掌心这么大。
确实，
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去吃了非常喜欢他们家的面糊，那你就可以点一份炸鸡皮，纯享这个面糊。
但是我要提醒，这个炸鸡皮挺腻的。
对，很腻，因为它这个鸡皮很厚，脂肪很重。
而且它的口感跟手枪腿上的鸡皮口感是有区别的，因为手枪腿上的鸡皮炸，它是手枪腿里面是凉的，有鸡肉的，有鸡肉的汁水会出来，它会相对没有那么那么重口味一些，但这个鸡皮真的超重口味。
对，
就一定是超重口味的人才要去点哦，比如说像肥姐这种，
就我这么重口味的人，那个鸡皮我最后没吃完还剩了三块还是两块没吃完，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太大了，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点口味太重了。
哎，所以说那种纵享丝滑的话，是不是应该多点几个手枪腿，然后把鸡皮撕下来吃？
妈的，太奢侈了，
太奢侈了。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炸鸡爱好者，并且去吃了之后觉得口味不错的，我建议比较好的搭配就是两个人点一个双手枪腿套餐，然后加一份鸡皮，两个人分着吃就可以，最佳的享受。下次去的话，要是我的话，我就准备自己一个人点两个手枪腿，
全给你吃，全给你吃。再去澳门第一家店就是他。
所以我很想说的就是，大家不要被一些人的口味就左右了自己的思想。
对，
尤其是可能本地人对于本地的美食是有一些执着的，他有一些执念，所以他会觉得说，哎，这些新来的东西，这些新搞新研发的东西我们不要吃。但是可能保不齐你去吃你会喜欢。
对
对，所以一定要去尝试尝试。上面这些呢，就是我们两个人各自的前三名的推荐。其实除了这些好吃的想推荐给大家之外呢，我们两个人还有一些额外的也想推荐给大家的一些单品，这个我们就大言不惭的称之为肥话比比登吧
首先第一个想给大家推荐的是安德鲁饼店的蛋挞。
哎，这个也是朋友们在我们去之前就很多人推荐的。
对，包括各种社交媒体上也推荐的很厉害。我觉得 它是值得去吃的。
很多人在排队啊，咱们当时去的时候很多人在排队。
对，它是值得被推荐的，也是值得排队的。
在关野街那家店，它排队会很厉害，但是你千万不用担心，因为他们的排队进程非常的快。他这个东西你到那儿，你说要点什么，几个蛋挞几份，咵一下就装回来了，马上你就走了。他里边那个产出非常快，像我们前面可能排了十几个人，都没到五分钟，三分钟都没到就买完了。
而且我推荐大家，你是几个人去吃你就买几个，很多人都是买一盒一盒然后拎在手里，我判断它凉了之后肯定没有热的时候好吃。当时我们其实就买了两个，一口咬下去我会觉得哇，鸡蛋味很重，它里面的那个心好香好香。
这个也是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咱们在上海其实挺喜欢吃蛋挞的，各种面包房咱们基本都喜欢买那种什么蛋挞呀盘挞呀这些东西，但是你大部分吃进去的时候你就感觉他们就是同一种味道啊，你也没有觉得是有什么惊奇的。但是这个安德鲁饼店这个，我当时吃了一口大脑不断的在冒出问号，就是你明明知道你在吃蛋挞，但脑子一直提醒你这是鸡蛋糕这是鸡蛋糕这是鸡蛋糕，就那种很重很重的鸡蛋香味。就口感大家就可以直接去想象你吃了一份用料很足的水蒸蛋
啊。我觉得它像是甜的有奶香味的鸡蛋羹。
我觉得我们这次为什么觉得这家店好吃也有原因，是因为我们吃到了热蛋挞。咱以前在那面包房买的蛋挞大概率都是一天做好摆在那儿摆了很久，很少有这种新鲜出炉的，所以我觉得热蛋挞可能口感也会有加分，让它的味道更好。
我觉得大家这个安德鲁饼店的蛋挞是可以特意去吃的。
另外一个我们还想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上一期提到的，我们走着走着突然间看到的一家叫荣记豆腐花，碰巧路过就进去吃了。然后他们家的招牌是吃豆腐，各种豆腐相关的一些料理，比如说豆花啊豆腐面啊什么东西的。而且他们家挺有意思，他们在桌子上面贴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提醒，温馨提示，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对，所以我们两个人后来就点了一份凉豆花。这家的豆腐花我觉得真的算是一个惊喜，一方面惊喜是因为我们就是路过碰巧进来的一家很有历史的店，另一个惊喜就是我们也是抱着那种吃豆花的那种口感去尝的，它是一个甜豆花，结果吃进去发现哎，它的那个甜味儿和你平常吃到的甜豆花也很不一样。咱正常吃的那些甜豆花基本上就是豆花，然后你自己往里撒点白糖，白糖的甜味儿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豆花的那个甜味儿，它那个基底是有那种糖水的。我吃了之后我感觉它这个糖水有点像是港式甜品的糖水的底调好了然后加入这个豆花的，所以呢它这个融合感很强。一开始我们甚至在吃的时候还在怀疑究竟是水的甜味还是豆花本身的甜味，我们一度误以为它是把豆花调了甜味。
对，当时我就说哎，这个豆花好像跟我们内地的不太一样，它豆花里面加糖了吗？加糖也可以点出豆腐来吗？
对，
我当时就问。
所以最后我们吃完之后，最终我们总结下来觉得是豆腐是没有味的，是那个水有味道，但是因为它这个水它调得很好，它跟这个豆花融合得很好，所以在整个吃起来哇，那个甜一直到现在让我难忘。
对，而且我觉得那家店就很有市井的感觉，店里面的服务员都是那种老阿姨老叔叔，然后来吃的吧也真的全部都是本地人。然后他那个墙上面贴着他那个历史，我很仔细的看那些照片，我觉得超有趣。就是他刚开始就是一个豆腐摊，在路边的是推车的，然后慢慢的有了一个那种蓬蓬支出来的摊。同时你看到那些照片，你也能够感受到澳门这座城市历史的变迁。
而且我发现他们店里面很多来吃的老客人跟店员都是认识的，就是进来之后点什么东西店员们都知道，然后大家还会打招呼。然后我还看到他们有服务员穿的那个 T 恤写的是他们还有个荣记龙舟队，就他们应该在当地算是一个很深入社区的这样的一家店、很值得去体验。
当时他们那个空调遥控板坏了，然后阿姨就马上问边上进来的小伙说两宅这个东西怎么弄啊。
对对对，
就感觉很熟很熟。
对，很社区化的一个店。
是，他们家还有豆浆其实也很好喝，就如果你是夏天去你走着走着走累了，你看到了你进去之后买一杯豆浆带出来喝很解暑，豆香味很足。
他们家是属于那种你想进去吃正餐，他也有各种面呀菜呀饭呢给你吃，但是如果你只是进去吃个甜品喝个豆浆吃个豆花也是一个很好的下午茶的点。
哎，其实我们当时因为不是饭点所以就没有特别体会到它那个豆腐面的好吃，但是我现在回忆起来觉得它那个豆腐面里面的那个咸的豆腐也特别有趣，就是它那个豆腐外面有一层是比较硬的豆干的口感， 然后咬进去里面才是豆腐滑的口感，这个口感也很奇特，而且它的那个调味咸的味道也是比较符合我的口味，就是咸香但是没有那么重口，所以如果你是饭点去，我也推荐大家可以尝尝它这个豆腐面。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想推荐的是我们在离开之前最后一天吃到的一家葡国菜，叫公鸡葡国菜。上一期节目我们不是也提到了吗，说吃这个葡国菜的时候他们有个招牌菜叫咖喱季莲魔鬼大虾，我们本来想点一个平替，就是咖喱季莲魔鬼虾仁，幸亏幸亏没不舍得花钱点了这个魔鬼大虾，确实是不一样。哇，这个魔鬼大虾我跟你讲真的是锅般削料啊，真的锅般削料啊我吃那个大虾啊，它整个上面满满的覆盖的全是这个咖喱季莲的汁，我是最喜欢这种的，我这个重口味者，我特别看到这个我走不动腿啊。而且你知道吗，我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因为它那个东西上来很热，再加上这个虾呢被这个汤汁覆盖它不太会凉，我吃的时候啊，我脑子里就出现了那种老马吃羊头的感觉，就是你很烫很烫，但是你又很着急往嘴里放，你就很想吃，就那种 好吃 就那种在那吃，然后我感觉特别酣畅淋漓，料也足，虾又嫩，所以我觉得真的花钱有花钱的道理，150一只和68一份，它就是有天差地别。
其实我觉得葡国菜里面去吃海鲜和这种生猛海鲜排档里面吃是不太一样的。
嗯，
就葡国菜你可能更多的是去吃那个调料的那个感觉，因为它那个虾其实我自己吃我觉得它煮的有点大了，时间有点长了，
肉有点硬，
对，但生猛海鲜摊就是吃这种活海鲜嫩的味道不一样，所以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虾有点硬，其实更多的是像你一样去品尝它那个料汁的味道。所以这次我在吃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我当时吃了之后会觉得葡国菜的这个料汁特别有特点，比如说我们点了一个叫葡汁海虹，我一开始的时候想什么葡汁是什么，难道是葡萄汁吗，但后来想了想哦，就是葡国菜的那个意思，它那个汁是柠檬汁，然后加上了洋葱碎和香菜碎，还有一些可能香芹脆，我是一个不喜欢吃洋葱和芹菜的人，但是我为了尝鲜就尝了，一下子就给了我新的感觉，就我没有感觉到我很讨厌，而是觉得哎，这样搭配起来好像不错，哎，
很奇妙。
对，
那个葡汁清口贝啊，吃起来给我给大家形容一种什么感觉啊，清口贝是海鲜，但是它上面给你放那一撮东西啊，和它那个酱汁啊，让你感觉你好像吃到了一口春天雨后的大草地就基本上全是蔬菜的味道，
这么酸吗，
各种蔬菜的味道混杂在一起，然后再加上它有那个我不知道是香菜还是什么东西，就很清香，有点冲，甚至有点冲，所以你一进到嘴里的它那个蔬菜汁的那个味道一下子就进来，然后你慢慢咀嚼才有后面的清口味的海鲜的味道，所以这个整体的感觉是很奇妙的。
对，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个菜，是一个蛤蜊的菜，里面有一个东西很好玩，就是咸鱼。
哦，对，干咸鱼，
但是那个干咸鱼又没有那么干，
好像
还
炸了一下过油了，
对，完了它鱼肉还有点嫩，
对，
就很奇怪，明明它应该是一个很硬的鱼干，味道是那样的，但吃起来鱼肉又很嫩。
是，
其实这个蛤蜊和咸鱼这个菜我还觉得它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是它看起来是很重口的，对我这种人其实不友好，但实际上你吃起来觉得哎，还挺好接受的。我想到了一个比喻，就是它很像是一个很激烈的摇滚乐，但是你把它的那个音量放低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葡式菜它的这个酱汁调味特别适合我这种人去吃，就是你既吃不了重口味，但是你可能又想尝一尝这种很多香料和味道调在一起的那种口感是什么样的，那我觉得你去公鸡葡国菜其实是可以体会到的。
最后我还想说一个我自己比较满意的这一次吃的东西，就是澳门的肉干。其实这个事儿也让我挺惊讶的，我根本就不知道澳门还盛产肉干这个东西。咱当时第一天去了关野街，在那个街上闲逛，我看路边怎么有卖那个猪肉脯，他们还免费品尝，我就尝了一口。我一尝，我是猪肉脯爱好者，我一尝我说好吃，而且我当时惊讶于这澳门的猪肉脯也太厚了吧，就巨厚，朋友们，就那个猪肉脯能有多厚啊，我感觉都能有 MacBook Air 这么厚了。
有。
然后我当时就想买，但是呢，惠子当时那个眼神就是有点不想让我买，我也没敢造次，我想说我先看看。后来我回来想买的时候人都关门了，然后就没买成。哎，好巧不巧，惠子当天发微博底下有人推荐了一家澳门当地的肉干店，叫冠环球。
天哪，你听听这个名字，
我一听这名字我想说 就这家了，这家一看就厉害，而且他叫冠环球肉干大王，我想说你看他又是大王他又冠了环球了，他肯定最厉害 我们还特意找去了，就是我们那个说那个两边都是熊猫的那个旅行街，一看就是游客玩的地方。那个店去了之后巨冷清，那条街也冷清，那个店也冷清，就在关野街上游客很多很多人，然后那个店里边也很多很多人，但是这家冠环求助干大王里边没有一个顾客。我当时还想说，哎，这来对了吗？不会是被骗了吧？然后我发现人家门口写了四个大字，叫不用拉客。我跟你讲，看到这四个大字我就知道这个品质没错，只有品质好不愁卖的才会敢这么说话。进去之后里边全是老阿姨，澳门本地老阿姨，然后也没有人特别特别殷勤的来服务你或者说推销你。我在那站着看了半天，愣是没人来服务我。后来我就开始问了，我说怎么回事，然后阿姨非常耐心，就是她用那种非常艰难的普通话在给我介绍。我还问了，我说哪个东西是推荐的，有哪个销量好，她说这东西就看口味的，她说没有什么好坏的，你就是看你喜欢吃什么，每一片都可以尝。她跟我说每一个都可以尝，她说你可以所有都尝完再决定买哪个，给我整都不好意思。我心想所有都尝完那我不就走了吗？后来我尝了几个，然后我最后买的是一个叫特级猪肉干和咸蛋黄猪肉干。买特级呢是因为我觉得我倒要看看你们这儿最高等级这猪肉干到什么程度。那个咸蛋黄呢，我是从来没见过有咸蛋黄猪肉干，是那种圆形的，叫那个金钱那种猪肉干，我也买了一些。但是我买了这两个口味之后呢，我就后悔了，因为它这个店啊价格是一磅一磅标的，你买呢最低是半磅起买，其实半磅是不老少东西的，加上他们这个肉干非常厚，朋友们你们一定要注意啊，就去买的时候他这个肉干比咱们平常在比如像我在上海吃这个美珍香这种肉干可能要厚个两倍。正常像我在上海吃的美珍香可能吃个五六片都没问题，但是在那儿基本上两片就顶住了，所以半磅其实对你来讲能吃挺长时间。我买了两个口味的半磅之后，这个阿姨突然提出让我尝一下他们的沙爹牛肉。我的妈，我沙爹了之后我可觉得我自己沙雕了。
怎么了？
这个沙爹牛肉可太好吃了，这个沙爹牛肉是那种咸辣口感，又是特别适合我这种重口味的。我当时就后悔，我当时说我想买这个，但是、那个、
我感觉你在那个店里面根本就走不出来，
根本走不出来。然后我当时就跟惠子说，我说哎，我想买这个，惠子说你不可以买了，你已经买了两个味道了，你吃不完，绝对吃不完，走，现在就赶紧走。就他让我走我都走不出去，就我看着那儿我就琳琅满目的肉干我还想买。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们要去，我强烈推荐点这个沙爹牛肉。
我强烈推荐大家只要试吃就能吃饱，根本不用买啊。
沙爹牛肉好吃，沙爹牛肉好吃。而且我在这个店里头还遇到了一个东西挺刷新我的，长知识，是一个长知识的东西，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羊肉干。你以前见过吗？
没有。
那个羊肉干而且是所有肉干里边卖的最贵的，将近250块钱一磅，
成本高肯定是，这个肉难买。
当时我们就在好奇，我们说究竟是因为这个肉的成本高，还是说制作工艺成本高？正常的那些猪肉牛肉干都是140-150块钱150-160块钱一磅，羊肉干是248一磅。我觉得如果要是喜欢吃羊肉的朋友其实也可以去试一试这个店，你根本就不用担心阿姨推销或者说骗你，他们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冲动。然后另外就是他们很耐心的给你介绍以外，他们还很耐心的会告诉你保存方式，因为对于他们来讲一眼就看出来你是游客了，所以他们会问你你哪天走啊，什么时候离开啊，什么时候坐飞机啊，他会告诉你说你在澳门的这几天应该怎么保存，离开澳门之后要怎么保存，哪天开始要放进冰箱里。他正常的肉干基本上常温保存个两三天就 OK 的，这个时候也是口感最好的，所以你最好是买一个两三天能吃完的量，如果要是超过了就要放冰箱了。但是我们也亲测了，放冰箱拿出来再吃口感没有太大的差别，这也是这个肉干品质好的地方。
最后我还是推荐大家基本上就是试吃就可以吃饱了。
我跟你讲，后来我回来之后吃好吃，惠子还说他查了，说在澳门当地有人专门帮你亲自去采购，
对对对，
当天发顺丰。
对对，是有的，所以你想吃还可以继续吃。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吃过的觉得非常满意的一些东西推荐给大家，
正好十家。
那有好的自然也有坏的啊，咱们呢这个推荐呢是一个本着不是说只说好话的，我们也有要给大家避雷的。
首先第一家叫成昌饭店，因为我被刺过两回，我第二次被刺之后我才隐隐约约想起来说我上一次去澳门的时候也被他刺了。
天哪，你竟然在同一个坑跌倒两次。
对，我是第二次被刺之后才想起来说这个橘色的招牌和这个白色的塑料布似曾相识。
成昌饭店，诚实的诚，昌盛的昌，这家餐厅坐落在关野街最显眼的地方，而且加上它这个橘色的招牌实在是太扎眼了。其实我跟你讲，当时我选择去这家店的时候我也是打鼓的，因为它的整体装修风格太像一个快餐厅了， 就是不像是那种当地人开的，就很像是一个餐饮集团开的，所以我当时其实也有点打鼓，但是架不住有一个在澳门生活的人他给我分享他的清单，第一个就是城城饭店然后我们第一天晚上就去吃了这家餐厅，
对，而且花了很多钱，
也不能叫很多，我觉得这个你看啊，就是你吃的好的店花的多你也愿意，我们在富来美食花了800多，我们觉得值，我们觉得性价比高，我们甚至觉得花少了，城昌饭店花了750不到，我们觉得被刺了，
真的刺太厉害了。走进去之后服务员给我点餐我就有点来气，就是他整体就像是要睡着了，就不怎么想服务你的样子。然后接着呢我们问他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的时候呢，他又说不清楚，因为很多都是称斤两的，就好像不太愿意给你介绍。
我觉得他们就是不实在，他知道他这条街就是游客街，你进来的人肯定是游客，他对你不实在。你看咱们在富来美食你问他这个东西同样都是实价，你说这个东西实价多少钱，他能说出一个准准确确的数，这个店他就是不实在，他就是感觉好像哎，我只要不实在一点到时候我就可以多收你一点真的，他那个服务员有一个做法让我觉得特别过分的，就是我们想尝试一下那个牛杂嘛，他们店里可以点牛杂，我当时想说那就点一份牛杂呗，结果那个牛杂呢很贵，
100多块，
而且分量很大，我又不怎么吃内脏，所以我们当时想说我们能不能点一个小份半份，因为我们在大众点评上看是有小份的，服务员说点不了小份，然后我们俩说那点不了小份我们就算了不吃了吧，我们就说那我们不点了，服务员说可以点小份我的，你知道那一瞬间我当时真的觉得我想就觉得你到底想怎样，但是你知道吧，就是还是咱们作为游客抱着一个体验的心态，也没跟他较真儿，就七七八八都点了，都是他们招牌菜，也点了他们那个什么咸蛋黄大虾，还点了一个他们一个叫什么惹味弹牙蒸大扇，好像是这个名字那个我觉得也挺让我生气的，当时也是他一份巨大，我们说这个东西我们吃不了，他说可以给你点半份，好像最后上来的就是一份，也没给我们半份，
反正就这玩意儿肯定要300-400，
坑我们坑的巨厉害。然后我们就吃这些菜嘛，不能说非常非常不好吃，
对对，它不是说很难吃，
不是说很难吃，但是你总觉得吃起来怪怪的。那个咸蛋黄大虾吧我觉得中规中矩，
还
可以，还
行。
那个惹味弹牙大扇吧，我不知道是他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就是我在你家吃过很多蒸的，很嫩很嫩，甚至那个肉进到嘴里入口即化，一抿就碎了。
对，
他们那个惹味弹牙是真弹牙呀，
特别弹，橡胶
那个弹牙真的咬不动啊，你咯吱咯吱响啊，对，所以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整体是因为这个服务加上菜品的质量让你觉得这700多块钱花的不值。
对，最后我问他要收据，他们还就说啊，我们澳门不用交税所以就没有发票、
哦、这个也是夸张，我当时坐在那儿听的我都懵了，他们到底什么经营生意不用交税你要说你说我们澳门没有你们内地那样的发票我可以理解，你说我能给你个收据，咱们在富来美食也是，我要发票，人说我们没有发票，我们可以给你个收据。城昌饭店的收银员跟我们说啊，我们不用交税所以我们没有发票，你不用交税，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土地上你告诉我你不用交税
但我觉得他可能不叫这种税，至少你肯定要交一些这种经营要交给国家的东西吧。
我特意去查了澳门的税法
啊、哦，要交的，
任何经营都要交税，他不用交税他怎么这么厉害，他不用交税，他是关野街一霸
所以说啊，城昌饭店大家就尽量避开吧。
我是觉得我们已经找到了跟城昌饭店吃一样东西的更好的选择，那就没有必要硬要去触这个眉头
好，第二个避雷的东西
也在关野街上似乎最后听下来要避雷的是关野街
那没有，关野街上也有好吃的，
也好吃的，也好吃的在关野街的小广场附近墨艺记榴莲冰淇淋，
关键这东西我现在想起来我也是买过2回
你真的
上次去也买了，
而且这家店也在那个给我推荐那个澳门网友的清单上我有点对不起他，当时我们到了关野街我一切就瞅到这个墨艺记了，我想说这个店他推荐了，哦，赶紧尝尝，当时我们还在晚饭之前，我想说先吃个榴莲冰淇淋垫垫底儿，正经挺贵啊，那一个冰淇淋60-70呢，
60-70，你想一个冰淇淋60-70，其实我觉得它并不是难吃也不是品质不好，就是性价比确实太低了，当时拿到我手里的时候我以为我拿到了一个空气因为它那个盖子是盖起来的，你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东西，就很轻很轻，打开之后呢你会发现它60多块钱70块钱一盒，跟美高美免费赠送的哈根达斯的量是一样的，我觉得量太少了，同时它又有很多冰渣子。
对，我记得在拍视频嘛，我说这个冰淇淋现在吃这个口感有点沙呀，这个可能化一化会有榴莲的感觉吧，
但是它的榴莲品质是好的，而且它榴莲冰淇淋确实是实打实的榴莲肉，而不是用了一些榴莲的香料啊之类的，就算是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吧，但整体来说性价比太低了。
我觉得抛开价钱单纯说味道还是可以的，而且千万千万让它化一化再吃，因为它干的时候那个沙沙的口感像是在吃榴莲冰而不是榴莲冰淇淋，所以你化一化之后它稍微呈现一些液态了，它那个粘稠度上来之后能更像是在吃那种搅拌后的榴莲的那种感觉了。至于价钱呢，我觉得大家就各自体谅吧，去感受一下自己愿不愿意花这个钱去买一个这样的体验。最后还有一个不算是避雷了，我觉得就算是我们自己对于澳门的一个小的感受
以及是一个求助，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推荐，
就是我们在澳门这几天呢，因为我们每天也想喝咖啡嘛，而且我们觉得说那这种地方肯定咖啡厅应该也不少嘛，结果我们没想到要论中国咖啡文化还得看上海这澳门呢也没找到什么好喝的咖啡，而且我们当时刚到酒店，酒店服务员特别热心，我记得酒店服务员叫 Stephanie， 特别热心给我们推荐，打开一个小本说给你们推荐两家咖啡厅，一家叫 Bloom， Bloom 好像在澳门很有名，是一个卖咖啡豆的一个店，然后另外一家他给我们推荐隆重介绍 Black， 推荐语啊是这家咖啡厅亚洲排名第五。朋友们我问你们，谁听了这个介绍能够拒绝？
对呀、啊，
谁能拒绝？
必须马上上头呀，
谁都拒绝不了我们就专门去找了所谓的亚洲排名第五，但我们在找的路上我们就越走越不对劲儿。我们说凭什么他亚洲排名第五，那咱们亚洲就没有别的好咖啡厅了吗？我们上海应该也有吧，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说可能他就是特别牛逼。
对，
但是喝完之后我们就觉得别说亚洲第五了，就我在上海找五家倒闭了的咖啡厅可能都比他强。
肯定有啊，我就想说这亚洲前五他是没有让我们上海的咖啡厅参加吗对，但他不难喝，他是属于中规中矩，
不难喝但绝对不是亚洲第五的水平。
对对对对，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说，
对，
虽然我们喝也不是什么咖啡品鉴大师，但是以我们在上海喝咖啡的这个经历啊，就这家店肯定屏幕上说亚洲第五。
对，但是听说他是跟那个 Bloom 的店是一个合作关系，就是相当于 Bloom 是卖咖啡豆，他们这个店是卖咖啡。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去，以我们的体验下来，你就不要去找这个 Black 了，你就直接去找 Bloom， 应该 Bloom 店里也会做咖啡，所以你直接去那儿喝，又可以喝咖啡又可以买咖啡豆，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然后又是这个 Stephanie 给我们推荐的一家咖啡厅叫 Lofi， 而且它还是日式咖啡厅。
这个咖啡厅我觉得体验还是挺好的。
对，而且它很有特色，因为它的所有的冰咖啡里面的冰都是长冰。
对，他们是这个走的是日式的咖啡风格，它的那个意式的浓缩机用的是拉杆浓缩机，然后它咖啡里面放的冰是那种很长很长的长方体的那种长冰，所以它叫长冰咖啡。我们尝了长冰咖啡的奶咖和长冰咖啡的黑咖啡，制作的时候也挺有意思，它那个奶咖是把那个热浓缩浇到冰上，顺着那个冰中间下去。
哦，
然后那个冷的美式呢，黑咖啡呢，它是用一个印章在那个冰的上面印出了一个 logo， 这个我觉得挺奇妙的。它那个印章好像是一直放在一个热水里，然后拿出来之后跟那个冰一融合，能够出现一个 logo。对，反正还挺有仪式感的。然后它那个咖啡厅非常难找，你们如果要是去的话，到时候我们视频里面应该会介绍，很难找很难找，但是是一个挺奇妙的体验。
是
一家开在澳门的日式咖啡厅，里边好像是个菲律宾人在做咖啡
融合啊，
然后两个大陆人去吃，
融合感很强
很强，
多元化，
很冲撞很冲撞
对，所以我们就感觉好像在澳门没有喝到好喝的咖啡其实有点遗憾。如果大家有知道说澳门有好喝的咖啡，欢迎大家推荐给我们，因为我们肯定还会再去。而且我们俩每次就是到一个城市吧，都有这个习惯说，哎，要试试这个城市的咖啡。所以，下一次我们一定要再励志啊，再找几家好的。
而且这一次我在澳门还发现了一个知识点。我当时记得在娱乐场里面实在是难受，我想喝咖啡，我说不行，我难受，我想喝咖啡。然后我们就找，发现哎，上面有那个标志，写着咖啡院。
对，在永利，
在永利。我说咖啡院。咱们走咖啡院去院一下子。我当时还在边走还边想，我说人家这儿真高级，咖啡厅不叫咖啡厅，叫咖啡院，一看就是有景观我们去走着走着走着走了很长时间，到了那咖啡院门口了，结果一看发现人家是个餐厅。
走没走到的时候你就慌了，因为你看起来超豪华的门面，
特别隆重，然后里边是吃什么那种美式烤肉海鲜这种生蚝这种东西的，然后我俩就是那种灰溜溜的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 就是在澳门啊，你但凡看到一家餐厅门口写着咖啡或者咖啡厅的，它大概率都是吃饭的。
对
对，都是吃饭的。然而真正他们喝咖啡的地方都没有这些后缀，就是直接叫名字，比如说那个 Black， 比如 Bloom， 它都没有那个后缀。所以如果你在当地想要找咖啡，千万不要奔着咖啡两个字的路牌去，因为你直接就会进到一家餐厅里。
但最简单的就是你可以进娱乐场里面随便问一个服务员说我要喝咖啡，他就会给你做了。
当时我们在娱乐场里实在找不到咖啡厅了，我还问那个娱乐场的工作人员，我说不好意思，想问一下我想喝咖啡去哪里，他夸一指娱乐场。我当时说，我说咱们是要穿过这个娱乐场到那边是有一个咖啡厅吗？他说穿什么穿过，他说你就进去跟人家说，你说你要咖啡就有人给你咖啡了。后来我就进去找了个那种打扫卫生的阿姨，我说阿姨我要咖啡，阿姨说你要什么咖啡，我说我要黑咖啡，阿姨说那给你免费的。OK， 那好吃的咱们聊完了，接下来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在澳门这几天都玩了些什么，有哪些是我们觉得很值得去体验的。
我觉得澳门真的也蛮好玩的。
首先可能很多朋友在微博上也看到了，我们去了这个澳门旅游塔，非常游客的一个观光。本来一开始我就想说咱们就也有点游客的样子，咱们就去旅游塔好好观光一下，就买那个最基础的门票上去看一看整个城市的这个俯瞰一下这个景色就可以了。结果到了楼下买票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惠子就开始强烈安利我说，你怎么能就上去观光呢，啊，你不得蹦极吗，啊，你就算不能蹦极我给你查了，还有一个叫什么高空飞行，你可以飞呀，你要飞你不敢飞，那还有一个高空漫步，你可以去漫步呀。反正我感觉他就总希望把我送出那个塔外头去，
发射出去。
后来我就在那儿呢，被他这个安利呢，想来想去之后，我觉得蹦极我是肯定不敢了，因为我确实有点害怕这种失重啊，这种往下掉啊。然后那个高空飞行那个东西也没研究明白怎么玩，好像也不对外开放。然后有两个就吸引了我的注意，一个呢就是这个高空漫步，还有一个叫什么
百步登天，
啊，对对对，百步登天还是百步登顶什么的一个东西，那个其实吸引我了。那个东西是怎么玩呢？是有个人带着你，你们四个人一队，可以爬到那个澳门旅游塔最上面，最上面那个信号发射器的那个最尖尖的地方，就那个地方只能有四个人八只脚站的那个空间，大家跟着一站，
成为金字塔尖的人。
我当时想说这个东西太爽了，我要选这个，因为正常那个观光就只有233米，上到这上面我不比人家高了吗？哎呀，我当时想去。结果后来一问人家服务员，服务员说不好意思先生，这个需要预约，每天只有四个人，就是他一天只能上去一次，只有四个人，满了就没有了。所以想要去的朋友们，你要想玩这个你得提前预约，那这样就没办法了，我最后只能选那个我能玩得了的，胆量够的，就是那个高空漫步。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你还是有点害怕的，我是感觉你有点害怕，我立刻就二维码咔一下出来，人家一扫，哎，滴一下你就没办法了。
对，高空漫步其实我觉得我还行，其实之前在上海陆家嘴那个世贸大厦其实就有高空漫步，我其实之前就有点想去。
所以这是你的梦想？
不能叫梦想，但是至少是我想过的，我觉得我可以，我觉得我的胆量是可以支持的。
我觉得对你来说你是圆梦了，但是对我来说就是屁股痒。
啥意思？
我不知道各位恐高的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就是当你站到一个很高的地方往下望的时候，你的恐惧是生理性的，你感觉到你的屁股很痒。真的是这样，然后你的腿就定住了，你就不敢动，你就只想往后退，就这样的感觉。
朋友们你们可以去我微博上看一看，当然我最后如果剪那个 vlog 剪出来里边也有一个片段是惠子特别特别害怕，就是他的害怕程度是什么样的，就是他完全没有办法靠近玻璃，而且他如果要是到了玻璃他整个人就瘫了，然后他要瘫着爬开这个玻璃，爬得很远很远，并且一直扶着墙。
但是我要说一下，这个玻璃不是说这个竖着的这个玻璃啊，是它有一个观光层里面有那种镂空的在地上的玻璃，你可以踩上去，那个我是不敢的，我很怕我整个人都踩在这个玻璃上的时候这个玻璃突然就碎了。虽然我知道这不会发生，但是我的大脑还是控制不住会这么去想，这个就是焦虑症的来源，就是这样。
你这么说的话让我很想带你去上海中心玩一玩，上海中心顶楼观光全都是玻璃，
太吓人了，我不去。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上海中心生日当天免票哦，价值198的门票免票哦。
那我
是不是一下心动了？
没有，一点都不心动。
对，本来想说主打这个人省钱这个事儿，没打住。
命还是更重要的。
对，所以我跟大家讲一讲嘛，我上去漫步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多人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刺激程度，而且我觉得这个刺激也足够了。他就是把你带出去，带到这个观光玻璃这个内庭的外面， 相当于你直接在户外，外面是没遮没挡的，然后给你拴上那个安全绳，上面有一条轨道，然后你就安全绳滑着轨道，然后你在上面可以自由的走。这个玩意儿我觉得它爽在哪儿啊？就是既满足了你很想登高望远的这个感觉，同时呢，它又让你可以稍微做出一点危险动作，就是你可以脚无限的接近那个边缘，然后探头往下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小的时候有没有上高楼的时候有这种幻想，就很希望从楼顶往下看，看看这个楼顶底下到底是什么样。我就是这个幻想，所以上去之后就很满足我。我就上去之后往下看，就能看到那个塔底，就是我们刚才进门的地方，你从上面可以看到，那个感觉很爽。再一个感觉就是你站在那儿可以那种完全无遮挡的看整个澳门，它可以360度看，就相当于你在澳门半岛这一侧能看各个娱乐场，能看山，甚至能看到珠海。你到那边你又能看到荡仔，你又能看到已经被圈好了，填海也完成了，等待它沉降还没有建楼的地块。
哇，真的、哦、
对。然后在远处你还能看到澳门机场，你能看到那个填海造地的机场有飞机正在那滑行，你还能看到那个大桥有船开过。所以你现在360度上帝视角看澳门，那感觉真的很妙。而且他在上去之后啊，那安全员会跟你说今天有四个挑战，第一个挑战一来就给我干懵了。因为我当时啊，我们是7个人一组，我是站在第一个，到了那个挑战的位置跟我说第一个挑战你先来，我说怎么弄，他就指跟我说你手放这儿，脚放那儿。我说你要我干嘛？后来他告诉我，他让我把腿伸到框架的外面，坐在那个框架上。你知道你上去还没走几步就让你坐在那儿，然后两条腿就是悬空在下面的，其实是有点害怕的。坐下去他一直扶着我，后来坐下去之后马上那个恐惧感就消失了。然后再站起来之后，基本上就这第一个挑战之后，如果你没有恐惧你就彻底没有恐惧了，但是如果你要有恐惧的话你也就还是依然会有恐惧。对，反正第一个挑战就是这样坐一次，第二个挑战是让你到最外边缘再坐一次。你们能看到我拍了一张那个只有我的脚的那个照片，那就是第二个挑战的视角，就真的是完全第一视角无遮挡。
你在说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害怕。
但是我们那一组7个人后面有几个是害怕的，有些挑战是那种让你整个身子倒向这个塔的外围，彻底把自己扔出去，还有那种就是只有半只脚踩在边缘上然后身体往外打招呼那种，确实挺吓人的。但是我们后面那几个人有些人不敢做这个动作，但他们依然走完了。我觉得上去走是肯定没问题，这四个挑战有可能有些人完不成。
对呀、啊，因为我就不可能信任这根安全绳，我就害怕它那万一断了呢。
这么多年了它都没断过，你担心什么呢？
那就是因为这么多年都没断过，可能在我这就断了呢，我就特别害怕。当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对，我理智上我觉得它不会断，但是精神上我接受不了。而且我会幻想出来说，哎呀，我一脚滑然后我就滴溜在外面，就安全绳没断但是我的人已经下去了，就、
那你不就免费玩了一次高空飞行。
当时其实我也挣扎了很久，因为在我们前面的他是一对情侣在外面玩，然后我觉得这样手牵手在外面走也很浪漫，而且他还会有那种就是便宜嘛，第二个人可能还能便宜点，我就其实很心动。但最后我还是觉得不要花钱买罪受，就我是觉得花钱买好的体验那我肯定愿意花很多钱，但是如果花钱买罪受还是算了。
你确实恐高比较严重，你在摩天轮，在咱们去那个永利皇宫坐缆车，在这个屋子里边的观光层你都尖叫，你就出去你肯定是吓尿了。
对，
而且这个你说到这个我还想提醒大家，就是大家去玩这个高空漫步，因为它是需要有一个安全员带着你们这一组人一起去的，所以他们基本上会等一等攒一攒，把同一个时间点来的游客都聚一堆儿，大家一起出去。但是就像我说的，你上去之后你这不是得拍照吗，得拍视频吗，然后还有四个挑战大家得一个一个做吗。我当时就是也不知道咋的没赶巧，我那一组人有7个，我又是第一个，所以我做完之后呢我就在那等他们7个人做。外边那天已经是傍晚了，4-5点钟，很冷很冷，风很大很大，而且我穿的也比较少，我被吹的后来都有点迷糊了。但是呢我当时结束之后有一个大哥，他就去的时间比较巧，前前后后都没有人，他就自己一个人
私教
啊，安全员带着他出去走。
哇，好开心。
对，所以大家去的时候你也可以看看时间，选一个比较好的时间，你就可能能享受到那种一个人出去，这样的话你整个节奏也快。然后你知道吗，他在现场会给你拍视频拍照片，那个照片和视频里就只有你一个人， 但是我们这个呢，我的视频和照片里边永远都是有七个人，这都是不是你自己的照片。
哎，而且我特别推荐大家把自己的手机带出去自己拍，或者说有朋友在里面帮你拍，因为我们看了一下他拍的视频和照片，真的没法看，
非常糟糕，
特别是照片，那个照片我看的都要笑懵了，就是那个坐在边缘上的照片，他从上往下拍，你又是坐着看着，你就是头身比就是一比一那种，全都是三聚氰胺孩子那种感觉，
一米的身高，五十厘米是头。
对，真的特别好笑，所以大家一定要自己去记录这个勇敢的时刻。其实我是觉得如果能突破去玩一下肯定是非常非常爽的。
233米无遮无挡，第一视角，上帝视角，俯瞰整个澳门半岛。
哇，我对面这个人现在拽的样子真的想打他。但是你们那一组有个小姐姐蹦极了、
哦、
你都不敢蹦极。
那个蹦极的他这个太空漫步，不是，他这个高空漫步是免费送的
啊。对，
就买蹦极送一个高空漫步。我正是因为这一次看了他蹦极，我觉得我应该下一次也敢尝试蹦极。
大家啊，我现在这里说一下，他说的是我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去澳门，然后这个蹦极是他送我的礼物，到时候咱们来看一看这个蹦极会不会跟那个红烧鸡翅一样一直拖拖拖。
看完他们蹦之后我会觉得好像我也可以，如果我去啊，我可能会是那种一路跑冲下去。
你这么厉害。
因为我觉得在那里头站在边缘看着下面可能会害怕，我就不如就哎去你妈的去了。
我其实挺想看看这一幕的，
试试看试试看，下一次去澳门啊，争取把这个事儿安排了。
对，然后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要去澳门塔玩这些项目的话，时间一定要留足，因为你不知道他要教学你啊，然后包括在外面要等很长时间，
对，
跟你想象那个时间是有差距的，要多留点时间。
我当时从准备那一刻到最后走完出来应该得有俩小时了。
对，
其实时间挺长，但是如果你要是真的是遇到一次一v一带你走的，那可能是15分钟20分钟你就走完了。然后在那个塔上面我也是一开始我老一直用手机拍用手机拍，后来我发现用眼睛看的时候特别漂亮，你能感觉到那个阳光风，我真的我站在上面的时候我还用眼睛在那里寻找我们前几天走过的路去过的店、
哦、
然后我们从哪个那个地方打过车，我们在哪儿哪儿哪儿下过车，我们在哪儿哪儿进过地道，哇，就那种感觉真的特别棒，
人眼雷达。
推荐大家去的时候别只观光，最好买一种体验去体验体验。然后另外我还有一个特别推荐的，在澳门塔也是偶然遇到的，当时买完这个高空漫步门票之后我们俩要去检票，哎，我看到他们那个服务台上面放着一张明信片，非常漂亮，是一张巨龙环绕澳门塔的一张照片，就朋友们那个巨龙很像是龙珠里的那个神龙、
哦、
我当时看到之后哇太喜欢了，我要这个东西。买了之后服务员告诉我说这张卡片要自己制作，台子上有5个印章分别按顺序印到一张白卡上，最终就会印出这个图片，然后他把那个卡白卡塞到那个一个类似于模具里面，他这5个印章呢都很大很大，跟那个明信片大小一样的，模具是正好卡着那个印章的，确保你不会盖歪，所以你这五个你就连续咔咔咔5个印完，最终呈现那个效果绝对会让你惊讶的。
我感觉从第3个印章开始，每次那个印章拿开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是那种没见过世面那种小学生，哇，
对，
这种，
因为他可能第一个印章和第二个印章还是那种像打草稿一样，是盖一个那种基底，跟那个卡片颜色很相近，但从第3个开始它就逐渐开始上色了，第4个第5个尤其是第5个，它把那个绿色和红色一上去，哇，整个那个明信片马上就品质一下子就上来了，而且这个明信片只要20澳门币，所以性价比极高，我推荐大家去澳门塔一定要买这个明信片。而且今年是龙年，它这个龙年的设计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看。除了澳门旅游塔之外，我们另外一个算是很游客向的一个旅游行程，就是去了澳门各大娱乐场好好的逛了逛。
这些娱乐场我觉得必去。
那肯定是必去，
主要就是因为有免费的东西。
我觉得这些娱乐场除了进去花钱娱乐这个项目你要去玩之外，另外的就是你要去这些娱乐场观光一下，每个娱乐场好像都有自己拿手的这种表演绝活。我们当时第一个去的是美高梅，澳门半岛的美高梅，他的绝活就是免费奶茶。
其实就是我们第一次进到这个娱乐场里面的那个穹顶，
这是它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是
吗？对，就是它澳门美高美的一个标志，它是一个没有柱子的然后很高的一个穹顶、
哦、
而且它是一个透明的，但它365天它的温度都是恒温的。
哦，这么厉害。
对啊，就是大夏天去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凉快，而且太阳是照到你，但你觉得非常凉快。
哦，所以这是它的绝活。
美高美的绝活它是一致的，就是它在澳门半岛这儿是一个穹顶嘛，然后在美式美高美荡仔那边那个它其实也是一个这样的东西，但是它的面积变得更大了，所以就更难了。
哦，
说是比足球场还大，然后就做了一个没有柱子的，就其实很难说这个工艺。
然后在那个荡仔那边的美式美高美还有那个什么气球表演，
对，
就是看起来像是海豚在天上，但它其实是用气球做的那种假海豚，
是
在那飘。我们当时就想去看，最后时间来不及没去成。
但是美高美最出名的确实还是它的那个免费珍珠奶茶，但其实它免费的东西很多，
对，
还有很多喝的，以及它的这个甜品面包等等全是免费的。但为什么这个奶茶那么出名呢？确实这个奶茶很好喝。
哎呀，我有点后悔了，就是我当时去澳门的时候，因为我在准备这个无锡马拉松嘛，所以我要控制我自己的这个饮食和体重，不太敢喝这个奶茶。
在免费的东西面前减肥对我来说不值一提，
所以我竟然真的四天忍住了，一杯都没喝，
一口都没喝，
一口都没喝。
我觉得你这个就是稍微有点过了，明明去旅行了就还是得让自己有这样的借口。
其实我无数次看着你喝那个奶茶我都有点馋，因为那个卖相真的很好。
对，他用的牛奶也是鲜奶，然后黑珍珠做的又是不是很甜，嚼劲又很好，反正喝起来就是你哇一口就可以喝掉半杯那种。
惠子这种贼不走空的人啊，每天都喝，有一天还喝了两杯。
就只要经过就会喝。
另外提到美高梅，其实我发现我在澳门逛了这么多个娱乐场之后，我自己最喜欢的就娱乐场的这个建筑的外观啊，我是最喜欢美高梅的这个建筑。首先可能也是先入为主啊，就因为咱们住那个酒店隔壁就是美高梅，到了澳门之后第一个见到的娱乐场的建筑就是美高梅，澳门美高梅的那个大楼，它那个金银铜三块拼起来的那个大楼。
对，我当时还想说这什么什么奥运会奖牌颁奖的地方吗？但后来我看有人说这个有点像是珠宝盒子。
但后来我们到了这个荡仔的美高梅，发现它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就跟你说的一样，就你比较一下，你能感觉到好像是澳门的美高梅有点像是19世纪20世纪的这种三色拼的这个设计，
它就是很整齐的直接怼上去。
但是荡仔的那个美高梅有点像是21世纪甚至22世纪该有的三色拼的设计。
对，它是错落的嘛。
对，而且它那个外观，它把那个玻璃应该是技术更厉害了，不像澳门的美高梅玻璃就是说你看不进去的，它那个感觉就是那种透的，
有点像钻色钻石的那种，很亮。
对，然后我看上去我第一感受，因为我喜欢玩乐高，我就觉得很像是乐高那个透明件。
哦，
就它很像一小粒一小粒的乐高透明件拼起来那个楼。
哦，你说到这个我确实有这个感觉。
对，而且它那个错落有致，再加上它那个面积更大，它横向拉开确实很震撼，尤其是当你坐着车或者说从底下经过的时候，哇，那个压迫感那个震撼感。再加上咱们看网上说，虽然咱没遇到啊，但有人说到有某一个时间点整个那个楼会变成一个屏幕，然后会出现一只美高梅的雄狮，说是什么巡视整个娱乐场那种感觉。
对，反正我就会觉得它的整个设计非常有气势。
那你呢？我最喜欢的是美高梅，这么多娱乐场里边你觉得哪一个的建筑外观最得你心？
我最喜欢的就是永利，因为永利不管是永利澳门也好还是永利皇宫也好，它都是那种很薄片的，然后像纸或者说像一个画卷一样立在那边。
而且它让强迫症很舒适的就是它在那个像是铜色的玻璃主体外边框了一个非常整齐的有点像是沙色的那么一个框。
对，反正我觉得永利的它那个建筑的感觉是干净又很潇洒。
对，
然后美高梅呢是那种震撼。
就让我来形容的话，我感觉美高梅像是一个很有追求的设计师建了一个豪宅，但是永利感觉像是那种大佬建了一个中规中矩谁看都是豪宅的豪宅。
而且它的颜色是棕金色的。
对对对，
对，我会觉得这个颜色看着很舒服，然后有一种很富贵又很优雅的感觉。
包括他们那个永利接送贵宾用的劳斯莱斯也全是这个颜色。
他们好像很喜欢金色，因为永利皇宫它还有一个建筑上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它晚上的时候会用灯带勾勒出这个建筑的一些边框。
是，
这个灯带我觉得它的这个光的频率也是设计过的，那个颜色就是那种金的恰到好处，它不会让你觉得它很绚烂很刺眼，反而让你觉得很舒心。
而且我发现永利还有一个地方让我可能感觉很舒服的地方，就是它那个建造风格氛围很像是度假村。
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
对对对，有这个感觉。因为我不是好几次经过的时候，我跟你说啊，我好喜欢他们这个树木边上支棱出来的永利的那个 logo 的牌子，
嗯，
再加上它那个树，它的树也有挑选过，我感觉大部分都是叶子很大的芭蕉，或者是那种很高的椰子树，像是东南亚那种度假村的
风格，热带
风
格吗？
对对
对，
对，
就很像泰国呀、巴厘岛这种地方度假村，而且它始终确保它的这个娱乐场所在的这个环境啊。不是说娱乐场里，是整个外边的环境都能够被他的音乐笼罩。
对，而且我不知道你发没发现，永利澳门和永利皇宫它的音乐是不一样的。永利澳门它的音乐我感觉会更休闲一点，像是布鲁斯或者是爵士，你进去之后就会有一种度假很轻松的感觉。但永利皇宫你一下车，你听到的很像是那种歌剧，就有点古典的感觉，
管弦乐是吗？
对，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它叫永利皇宫吗？我就会觉得它整体都在营造一种皇宫的感觉。
哎，其实他们这个细节是拿捏得很到位的。
对啊，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你从那个出租车下来到这个永利皇宫门口，它设计的那个灯光一照在你的脸上，就感觉是金灿灿的，就像王子来了，就那种感觉。
哦、确定是王子吗？不是太监来了吗？
不是，
哦，不是太监的，哦哦。
对，所以我是觉得，你看去澳门肯定得去这种娱乐场附近玩一玩，因为他们全部都是斥巨资打造的。就像我们如果说啊什么造一个休闲广场之类的花多少钱，但他们好像都是花几十亿美金去打造，甚至他不只是说把钱花在建筑上面，他还会有这种视觉、听觉、味觉，甚至是温度，他都是精心设计的。
对，我记得我当时走进过几个娱乐场去上洗手间，我回来之后跟你形容，我说他们那洗手间太奢侈了，他们那洗手间就是那种在大堂里面公用的，任何人都可以去的洗手间，我感觉比很多五星级酒店的洗手间都要奢侈，都要华丽，甚至有很多那种蹲坑单间的门啊，我就觉得一点不夸张，你拿出来给一些四五星级酒店当迎宾大门都可以，
就是卸下来，
哇，真的是太奢侈了，巨大，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蹲坑的门呢。
对，主要是他们那个门确实太高级了，你甚至都不认为推开里面应该是上厕所的地方。
对对对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是可能喜欢去观察或者是体验这种，但我会觉得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就是整体感觉起来你还是会觉得这地方真好，还想仔细来。
就像你说的，不用仔细观察，我们当时第一次从葡京走过来，经过永利走回咱们的酒店，你这一路上你会经过葡京，会经过永利澳门，会经过美高梅，然后回到我们酒店，你就明显感觉在这个路程中间永利就给你的氛围就是不一样。包括我早上起来不是跑步嘛，我会起得比较早，咱们那个酒店是在整个澳门半岛相当于最南端的这个海岸线上，我每次都是往里跑，我从这儿呢要经过，先经过一号广场这个奢侈品商场，然后再经过早上起来还没有什么人气的美高梅，再经过永利，然后再到葡京那边。你知道这个路线上面前面就是非常冷清，500米到800米非常冷清，但是你只要一进入永利的那个范围之内，它那个音乐覆盖范围之内，你马上整个人就飘起来，就是那种到了度假村里的感觉。就是不管是氛围还是装潢，还是你能够透过玻璃看到的里面的服务人员，包括在外边就是指引出租车指引车辆的那种门童，氛围一下子你就感觉到轻松起来了，舒适起来了。所以我觉得永利可能它营造这个氛围就是它拿手的一个东西，
确实是不错。
说到永利这个华丽，其实咱们当时也是专门去永利观看了一个他的拿手的表演嘛，就是他很有名那个叫吉祥树，也有人叫他发财树。这个树啊，它是一个藏在地下的一棵树，它从上午12点开始到晚上10点，每整点就每一个小时它都会出来表演一次。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还没到表演时间点，其实那个关着的样子就已经让我挺震撼的了，因为它底下是一个巨大的球形的这样的一个金属把它封起来的，然后顶上是一个像相机快门一样的，然后做了很多这种生肖，
12生肖，
非常非常精致的一个顶，就光看这个封闭的样子我都已经觉得哇，这就已经是个景了。后来到了整点，它那个上面那个12生肖顶一打开，结果里边是个大屏幕，各种放那种什么锦鲤啊什么东西的，然后哗下来一个大吊灯，全是水晶，哇，巨华贵。然后这个时候吊灯收上去，底下打开升上下来这个主角吉祥树，哇，这个吉祥树
太吉祥了，
24K 金打造，纯金打造的一棵树啊，升上来。惠子说可能他们就是为了施法让自己这个娱乐场可以挣钱，
所以每个小时都要出来施法一次，
肯定有风水在里面，
肯定有风水。但是讲心里话，作为游客观光真的很震撼，上来之后那个树金闪闪的，我当时看的时候还不知道它是纯金打造的，所以我没有那么震撼，我觉得哦，就是一个亮片的树啊，确实挺漂亮的。
亮片的。
回来之后一查，发现它是24K 金加黄铜营造了那种不同深浅的那个树叶的感觉，造价超过2亿，而且这么多年这个树无可替代。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中间有一段时间，
嗯，
这个树本来要被撤掉，说要换一个新的表演，
服役结束了
啊，换一个叫什么富贵龙。结果那个富贵龙不知道为什么就老出幺蛾子，最后没有办法支撑每天这么多频繁的演出，最后那个富贵龙被撤掉了，还是把吉祥树搬回来了。
我跟你讲，这个绝对就是风水，就是他最早造的时候施法就是这个吉祥树好，所以才要一直用它。富贵龙想取代，没有取代成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老婆必须是原配的好，别想换。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哦，就是像我一样有巨物恐惧症的人，你别抬头看那个十二生肖，那个十二生肖对于我这种害怕的人来讲其实有点恐怖，因为它有一些什么老虎啊龙啊蛇啊的，它那个尖牙然后又很大，
挺狰狞的，
对，然后它在上面非常的威武的那个感觉让你害怕，同时它那个相机一样打开的时候它动起来那个样子我是觉得恐怖的。所以大家去看你就平视，或者是去看那个树升上来，那个是震撼而且不害怕的。那其实我们刚刚不是讲到说他们几个娱乐场是一致的嘛？澳门半岛的永利是发财树嘛，荡仔的那个永利皇宫几个大厅里面也是类似的，也是一个圆形的，中间会升上出来的是那种鲜花制成的很漂亮的那种球啊，或者是
风车
风车啊之类的。对，它这个可能每季会换，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在展出这种，
因为永利皇宫好像说他们的主题就是花卉
哦，
所以它的里面的东西都是用鲜花打造的。
对，
这个是很奢侈的，
那个也非常非常漂亮。我们看到的是风车和热气球。
对，
我的天哪，也太好看了吧。
然后说到永利皇宫，他们有一个招牌的表演就是他们门口那个大喷泉，我们当时因为有机会去吃那个永翠宫，就在第一线观看了这个喷泉。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如果大家想要更好的观感的话可以订永翠宫去吃嘛，如果要是不订永翠宫的话，那你就是在对面等缆车那个地方也可以看到。其实还有一种观看这个喷泉很好的方法，我们俩也体验了，就是坐它这个永利皇宫的缆车，从楼顶一直绕到下面再绕回楼顶一圈，你可以在空中去感受这个喷泉，在天上看喷泉是个什么样子。好多人都说这个永利皇宫这个缆车排队时间是比较久的，地面的排队人确实非常多，但是当天我们也算是运气比较好，它在楼顶其实还有一个排队的地方你可以去，人数明显比下面要少很多，而且进程也比较快。它那个楼顶呢，其实原本是专属给永利皇宫的住客开放的，相当于你拿着永利皇宫的房卡才可以到楼顶来排队，但是如果房客们不多，那它也会开放一条通道给普通的游客排队。
对，如果你想去这个楼上的话，你就从永翠宫它的左手边有一个扶梯上去就可以抵达。
我觉得它楼上这个排队其实有一个让我觉得挺暖心的一个地方，就是这种娱乐场正经都是花钱是爷嘛，所以你本来以为那个楼上的排队的呢，人家拿房卡的人可以不需要排队直接就可以进缆车。我当时还跟你说，我说那咱不废了吗，我说这看这个房卡排队这条通道一直人也没停过呀，那我们这什么时候往里进呢，不是在这都无限期排吗。后来惠子说没有，他们是交替通行，拿房卡的人和普通游客可以交替的上缆车，我觉得这个也挺好，他至少让大家觉得说哦，我们也是平等的。
其实你说到这个，我会感觉到在娱乐场他们对于我们是一视同仁的，至少是在我们这个平民能看到的这些服务区域、
哦、是
他不管你是能花几十个过来玩还是几千块过来娱乐一下的，他全都是一样的，其他的那些那就是我们看不到的了。
对，第一天晚上其实我们还去了一个娱乐场，当时是惠子强烈推荐说要带我去看一看的，就是威尼斯人的那个不夜天空顶。
对，你记不记得当时我们从机场往酒店走的时候，那个司机也说了，特别自豪说，哎呀你们不知道这个威尼斯人那个东西啊都造了几十年了都没有人超过他，就这样说的。
是吗？
对啊。
对，惠子当时跟我说，他说带你去看一个东西很奇妙，往里走的时候有点懵，就是我想说都已经这么黑天了，为什么你要带我去看一个室外的东西还这么亮，结果一走进去一抬头吓我一跳，上面是一个蓝天白云，就是那种假的模拟的那种天空。
我跟你讲，我认为它好在不是说它只是给你弄了个顶而已，是你即使在平视的时候你都感觉这里面是一个白天，就它是给你营造了一个白天的氛围，而不是说我给你造了一个顶。
其实我倒反而觉得你抬头看的时候能感觉到它是个假顶，但是你平视的时候大脑是一定是被骗过的，就是你就觉得你在一个白天。
对，我对比了一下，就是之前我去医院里面做核磁共振的时候，膝盖的核磁共振，它为了让你不要害怕，在你的眼睛上方是做了一个那种天空顶的，那个就完全让你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啊，这哄小孩呢就。但是进到威尼斯人里面，你就会觉得它是在整体的营造那个氛围。
对，我自己感觉啊，我形容它感觉营造的是一个雨后晴天刚刚露出太阳的那种感觉，就它不是一个大晴天，很亮堂很亮堂，可能也是因为它那个灯光的技术限制啊，就是给你的感觉反而更像是那种乌云刚刚散去，阳光马上要露头的感觉。而且再加上它那个地面，它那个地面亮晶晶的，它那个地面用的是那种仿石头的那种石材嘛，但是它的表面极为光滑，甚至有点反光，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像刚下过雨。
嗯，是的。
再加上那个天空的那个亮度，然后整体的感觉就是那种马上阳光就要来了的感觉，我走在里面的时候会有这种期待，所以你心情会变好。
而且当时我们两个人还在讨论，你跟我讲的是，你说哎，我感觉它营造室外的感觉除了这个光之外好像还有各种角度的风。
哎，对对对对，空气是流动的。
对，你说似乎好像有一阵微风吹来。
对，这个是它挺妙的地方，就正常你在室内你是感受不到有风的嘛，它是很明显的有那种自然风忽强忽弱。但我觉得它里边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它里边它营造那个威尼斯水城的感觉，它是有河的嘛，但那个河的水啊，它完全没有任何流动，就是你走进去看就是非常非常静的静水面，很像游泳池，常年没有人用的游泳池。
是，而且颜色就是特别的蓝绿，
这个让我觉得就是有点假。我觉得以他们的财力完全可以让这个水在里边假的流动起来嘛。
这个可能是风水，水不能随便流动起来。哦，你这流动什么方向啊，哦，什么之类你搞得清楚吗？
哦，你这么一说我先理解他了。OK， 我以为是我年轻了，是我那么青涩了。
另外我们其实也走马观花的还看了就是伦敦人和巴黎人，但这两家我们其实没有深度的去感受，只是在外面像游客一样看了看他从这个巴黎搬来的铁塔和从伦敦搬来的大本钟，就觉得哎呀挺有意思。
其实当地出租车司机对这些东西都挺嗤之以鼻的，有什么可看的，都假的，都是假塔。
确实如此，但是我是觉得作为游客你去看看也挺有趣的。你看我们这些娱乐场的这种游乐，我们其实就大概半天的时间走马观花都结束了。
对，
然后其实这些娱乐场它都是有自己的酒店可以居住的，价格呢会相对比较高一点。我觉得好处是出行很方便，因为每一个娱乐场酒店它都有自己的计程车站，而且它那里面有一个羊毛可以薅，就是它有一种车叫发财车，这个车是可以免费给你运送的，就从机场接过来，包括你可以从当载的美诗美高美去澳门半岛的美高美，这样你不就省了这一趟的钱吗？这一趟如果是计程车的话是要100澳门币左右的，
差不多，
所以就省很多钱。但是坏处呢就是会觉得有点乱，因为确实澳门会有很多很多人是冲着娱乐场去的，那你要是带着小孩或者带着家人，你是去度假的，你要是住在这种酒店你会感觉到价格又贵然后又鱼龙混杂，所以我们俩是没有选择，我们是选了一个叫文华东方酒店，是在澳门半岛。说它完全没有娱乐场其实也不是，它其实跟美高美是连在一起的，
对，
但中间是隔了一个一号广场这样一个商场，所以整体来讲它是安静的，而且它的服务也特别好，它里面住客好多都是比如说公司过来的，会议的，或者是集体过来的，就不像是那边就是去玩的，所以整体你会感觉安静舒适很多，但是也感觉到它的出行没那么方便，因为在澳门就是打车没那么容易，它门口没有计程车站的话其实挺难的，而且你没有那个发财车可以坐，你得走很远的路到美高美去坐发财车，其实挺累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文华东方酒店还是让我很喜欢的， 它即使看上去有一些年代感，就是它那些实木的边框你都感觉到有撞击的痕迹，但整体你会觉得它很干净。但我会觉得澳门你要选酒店不用太纠结，因为它不是一个体验酒店房间的城市，而且酒店其实它的性价比不高。咱俩住那个文华东方酒店，我们以为已经花了很多钱了，想说这房间应该挺大的吧，结果进去巨小一个。然后我看了永利啊、葡京啊那些房间，包括伦敦人特别贵，我看他们博主拍出来的也挺小的。虽然我在永利是住过一个超级豪华大客房的，但是我猜测那应该是帮我们预定的那个人，他可能非常有钱，或者他是一个长包房，反正是那种思想会的，所以他会很好。那对于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讲，你挑选一个你自己心仪的就行，但是同时你预算不能放太低，因为它里面就是这样一个消费。
对，你说到这个住酒店和出行的问题，我觉得在这儿也顺便把一个小的 tips 分享给大家，就是在澳门关于打车这件事儿。在澳门打车基本就分两种，一种就是你招手打的这种出租车，基本都是轿车，就是咱常见的的士。另外一种就是这个电招，电招是挺妙的，电招的所有车全部都是像埃尔法这种的保姆车。
我一开始的时候还不舍得用，因为我想说这种肯定要贵很多。
对，因为在澳门满大街都跑这种保姆车，很多很多都是那种电招公司、租车公司的。我们当时以为说这个可能价钱就像咱在上海一样嘛，那你点专车和快车那肯定价钱不一样嘛。结果我们用了一次发现价格是一模一样的，起步价和里程价都是一模一样的。
太爽了太爽了朋友们，就一般性的出租车的钱你可以坐到这么豪华的车。
对，而且呢整体的体验呢也是挺方便的，就是你也不用下载什么 APP， 微信上面直接一个小程序公众号，你一关注就可以电招车了，下了单有车他就来接你，他不会因为你在哪儿不方便他就不来了，他也不会因为你要去哪儿不方便他就不去了。但是那个首招的出租车我们是见过，如果要是地点他不想去他就拒载了。而且能感受到就是首招的这些出租车的司机年纪都偏大，有很多人甚至都不接受电子支付，你必须要付现金。但是电招的出租车司机基本都是年轻化的，而且好像他们强制性的是必须要接受这个二维码支付，内地的微信啊、支付宝都可以支付。同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电招的出租车司机基本不会主动跟你聊天，但是招手的这些出租车司机几乎每一个都要来询问，哎，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玩什么玩哪里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他会跟你讲很多话。当然一方面是也蛮热情的，我们第一个遇到那个出租车司机就很热情，还给我们介绍说这儿是哪儿，你们住的那个地方去哪里怎么怎么样，很热情。但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不希望说被这种问三问四，或者说被打扰被主动搭讪，能打到电招那肯定首选是电招，但是电招的车确实很少，
超级难打。
对，一般你在一个位置定位可能你的周边能有个一辆车两辆车就算不错的了。
但我没有坐三四次，哎，我感觉真的好开心哦。
所以如果你要在酒店，你的酒店没有计程车站，你又想要打电招的车，你规划的时间要提早一些。就像我们最后要去机场，尤其是这种周五的晚上，因为澳门这个城市一到了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游客会大量的涌进来，那它的用车压力也就会增加。所以我觉得去那边打车的这个小技巧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记得当时我们就是在妈祖庙玩完之后想要电招回酒店，就怎么都打不到车，最后是体验了一把公交车。
对，公交车这个事儿，我们上一期节目其实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在澳门呢坐公交其实也蛮方便的，我觉得短距离在这个城市里边你想要深度游短距离的一些地方坐坐公交是可以的。而且像我们说的上海的公交卡，可能国内还有一些其他地方的公交卡可能也可以在澳门刷，这个都是很方便的。而且我还想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要用导航，比如说百度导航，你想导一下说去哪儿哪儿哪儿公共交通，它给你规划那个时间有时候挺吓人的。但你别担心，只要你能等到车，它其实速度很快，因为澳门的司机开车很快，远远要比导航上给你规划的时间要短。但是等车确实是个问题，等公交确实是个问题，有的时候迟迟不来。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不敢你就坐公交，但是如果你敢你可以公交和打车和电招三只手一起干，比较有保证。然后刚才提到说去这个妈祖庙，其实当时去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去妈祖庙，因为一直早有耳闻在这个福建地区包括这个港澳地区，可能这个妈祖是非常厉害的一个神明，就是当地都是非常非常的信奉他，并且他在当地好像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是很多人说什么福建人出国不需要问出入境，只需要问妈祖就行，妈祖只要同意连夜就呛船，
很可爱。
对，所以我们当时就也是特地专程去了一下妈祖庙。而且我们两个人是属于那种虽然我们没有很强的信仰，但是我们是敬畏神明的，所以我们到了妈祖庙还特意去拜了拜，总得上个香嘛。 他们那好像流行上那个叫塔香，就一圈一圈的像蚊香一样绕起来的，然后高高的挂上去能烧很长时间。然后我俩也心动了，然后还去咨询，人家说哎，你们现在这个时间刚好，你们可以买一个，他当时说买一个小的就可以烧到初一，好像类似于初一供香是一件好事。然后当时我们俩还是算了算之后说，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还是买个中号吧，这样铁定可以烧到初一。然后我们就尝试了一次，在妈祖庙请了一个塔香。请塔香的过程也挺好笑的，请完了之后你要自己点，对吧，把那个香点着，然后他那个庙里的工作人员呢会带着你去念很多很多话，跟妈祖说明你叫啥，来干嘛，想请啥，怎么怎么，反正 一套套话。但这套套话呢是粤语
啊，他跟你讲的粤语。
你听我说，原本是粤语，他上来开头问我你叫什么，我说我
叫
什么，
你叫妹妹啊。
他问说你叫什么，然后你太太叫什么，他就开始拿粤语开始说话了，说了三句他停了，哎，他说不好意思，我换普通话吧，但是我普通话不太好，你要见谅。我觉得他们还挺那个的，就是他会体谅你，他也希望讲的这个话你也能听懂，所以他后来就换成了普通话。他说他普通话不流利，其实我觉得他普通话把这一大段贯口讲下来也挺流利的了，中间没有出错，只是口音有点奇怪，但是我全能听懂，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就是我觉得庙里的工作人员都很贴心，他会很耐心的教你，因为他知道你可能是游客，你可能是内地来的，你可能不懂当地的文化，他会耐心的教你，包括你在那儿还尝试了一次求签嘛。
我在妈祖庙竟然求签了，说实话我这种焦虑症不太会做出这种决定，因为你很怕就会求出一个什么下下签，但是我当时就感觉很良好，我觉得这个妈祖很不错，应该很喜欢我，所以我就要求一个，我就先想了一个问题，然后就在那里做那个动作嘛，我就很怕一下子撒出来很多，就挺紧张的，但是最后还是掉出来两根，我是很机警的，看到了先掉出来的那根，我就拿起来了，当时你也帮我拿了一下，你怕我有选择障碍，其实我早就看好了哪一根是先掉出来的，最后我们求得的是一个上上签，而且他说的是会有贵人帮忙我的这个事儿，所以我就啊很开心的走了。其实我会觉得妈祖庙这个地方特别推荐大家去看，是因为它跟我们内地的这个寺庙其实很不同，它那个地方很小，然后那个妈祖也不大，小小的，你离它其实挺近的，没有像内地的寺庙那样很肃穆，然后菩萨很大嘛，它那个妈祖小小的，你看着觉得好像它跟你很近，你会觉得他很真实，所以你求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像是在求一个长辈的那种感觉。
其实你当时在那里求签，在咱们求之前，前面有一个女士一直在那里求签，求了很多很多遍，
她求了好几次。对，
是因为她一开始求错了，就是她的技术要领没有掌握好，她每次抖了抖了都能抖了出来十几个签，掉一地，她也不知道该拿哪个。后来他就问，他说我为什么每次都掉出这么多，那个人说那你为什么会掉出这么多，他说我就闭着眼摇摇摇摇就掉出很多，那个人说你不能闭着眼，你为什么要闭着眼摇啊，他说你要心诚看着你要求的这个签，然后睁着眼把它摇出来，你要努力只摇出一个。
哦，
他说这才是对的，他说你不是闭着眼在那里乱摇。我听完之后我就哦原来是这样。而且在那个妈祖庙你还可以尝试福建人的那扔那个圣杯，反正都是一种体验当地文化。我自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路过一个地方如果能够接近当地的神明，我觉得都是要类似有点像过路要问好的那种感觉，我一般都是习惯要去问好。包括我们这一次在逛的时候，逛着逛着路过了一个女娲庙，我们也是去拜了拜。
对，
说到这个，其实我们最后一个很想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很推荐大家在澳门的澳门半岛散步
City Walk。
其实我们两个人这一次本来没有主动想要散步，我们只是想要从景点去另一个景点，这中间因为距离打车又不值得，然后那个时候也不太了解怎么坐公交，甚至有很多地方是没有办法坐公交的，我们就选择了走路。结果走着走着感觉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我很喜欢在这里走路，原因是你在澳门半岛走个十分钟十五分钟，你就感觉好像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就是那个风貌会像另外一个地方。我一开始刚去的时候，咱们去大堂街的时候，我跟你说，我说我感觉这里啊很像我在厦门，就是那种有点像骑楼的感觉，就是上面是楼下面是走廊可以走人
啊。
对，包括咱们那个什么宋余生广场就很像骑楼，但是呢你走着走着，比如说你走到大三巴那附近，哎，你又觉得好像变成了一个西式的那种教堂，
有有，
对，那种感觉。然后你要又走到那个娱乐场附近，你就觉得有点像是那种纽约巨大的高楼离你很近，有压迫感，就是这个地方你感觉走一走走一会儿就不一样。包括咱们去到妈阁，你觉得那个啊烟雾缭绕，那种大那种榕树，大那种假菩提， 你又觉得它好像是另外一种城市风貌，很奇特。所以我特别迷恋那几天在澳门走路，晚上走，白天走，感觉时时刻刻看到都是不一样的风景。
而且我很喜欢他们的那种小广场，就社区门口的小广场，几个椅子排在一起，然后你会看到有当地人在那刷手机。我也会想着说，哎，我也坐着刷一会儿手机。晚上的时候那个灯光昏黄，照着已经关门的那些咖啡店，哇，那个体验真的融入了。
而且这一次惠子还带我们做了一个特别正确的决定，是他突发奇想的。当时我们在那个六级洲面的附近，不是边上是海吗？惠子说咱们应该登高望海。我说上哪儿登高？他说你看边上有一个停车场，那停车场好像有4层楼还是5层楼。惠子说咱们到那个停车场最高的地方去看海吧。然后我们两个人真的就随机就过去了，爬了5层楼，累得齁哈的，最后到了顶楼发现人家有电梯。对，反正没关系了，但是我们最终还是看到了非常漂亮的海。而且让我们惊讶的是，我们打开地图一看，海的对面是内地。
对，
就是你直接就能看到内地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会发现，哦，原来澳门跟内地的城市风貌差别这么大。就是你在这边你感觉到的是一种老城区的感觉，然后我们看到的对面全是正在建设的商品房，就那个发展的那个反差，包括城市风貌的反差，一下子就很冲击你。
哇，我对自己这个停车场之惊喜之旅感觉是很好的，因为我会觉得，哎，我们做了一个情侣，就是大学生学生会做的一个小小的事情，就很可爱。我觉得
我自己还有些体会，比如说在澳门半岛里面散步，我也能深入的看到很多他们的生活习惯。比如像咱俩坐公交，咱们就发现他们的那个爱心座椅，有些家长带着孩子上车，孩子要坐，他们都说，哎，这里不可以坐，这里是爱心座椅，就是空着也不能坐。我还看到了一个场景，让我觉得也是挺感叹的，就是我们在走过一个居民楼的时候，下来一个人遛狗，他一个人牵了3只小狗出来遛，结果呢，他去扔垃圾的那个功夫，那个狗放在那儿，狗就尿尿了，就尿在了一个栏杆上，然后他回来之后立刻就说，哎呦，尿尿了。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举动，他掏出了一个喷壶，然后那个喷壶里面是清水，他就朝着那个狗尿尿的地方滋滋滋滋滋滋了几下水，然后那个水流就把那个尿渍稍微清理了一下。我当时看完这个举动之后，我觉得，哎，挺启发我的。就是你看狗尿尿，它不管是尿到栏杆上，尿到路灯下，你用这个水一清洗，虽然可能不会洗得完全干净，但至少会把它冲淡一些。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狗，它会选择在汽车的轮毂轮胎上撒尿，这个东西其实腐蚀性很强。如果你要是说尿在那儿了就不管它了，很有可能橡胶或者说轮毂会受到腐蚀。但是如果你说用水简单帮忙滋两下，它可能就会减轻这个腐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妙的一种方法，而且我观察了一下，在澳门遛狗的人基本都会带这个喷壶。再就是我到了澳门这几天连逛带散步，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其实印证了你当时安利我去澳门的那个原因。我记得你最早的时候跟我说，你说澳门你肯定喜欢，就跟我们当时去阿姆斯特丹你喜欢一样，就是它很不真实，它很虚幻，它像是一个大的游乐场游乐园。我去了之后真的是这个感觉，一方面是它的城市有很大一部分是被娱乐场占据的，那它就天然的很像是一个娱乐城，那同时它这个城市的规划也让你感觉它很像是一个游乐场。为什么我这么说，就是它那个城市啊，起伏很夸张，很多上坡的路，很多下坡的路，再加上它这个城市岛和岛之间是用大桥连接的，城市里边有很多小的桥或者坡路，所以当你看到这些车在那里很快速的行驶的时候，你就感觉好像是你在游乐场看到那过山车。而且他们那个澳门半岛和荡仔连接的那个最主要那个桥，我放了一张照片在 show notes 里，晚上到了夜晚全黑下去之后，只有那个桥亮着灯，那个桥就格外的像过山车。
因为过山车它也是用那种一根一根的杆子支撑起来，
对，它就是那个骨架龙骨的那个结构很像过山车。而且我在城市里面拍了一些其他的照片，就真的感觉这个城市真的很像一个游乐场。所以我是觉得为什么说去澳门我们开心，我觉得都是它这种氛围给你带来的，一方面是它的这个不停的娱乐和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另一方面就是它这个城市的构建也会让你感觉好像你置身在一个很虚幻平时你不会去到的一个地方，所以你就获得了一些相对更不加真实的快乐。
对，我觉得开头我说我想用永翠宫这样一个小的体验来给你介绍澳门在我心里面的感觉嘛，觉得它是一个享受无罪然后很奢华很放松的地方。 这次跟你一起去完之后，我觉得这个概念又扩大了。就原先我就觉得它是奢华，就娱乐场的那种感觉，但是这次跟你在澳门半岛走了那么多天之后，我就会觉得哎，它还有一个面，就是它也是很生活化，但这个生活又节奏很慢，而且它变换很多，又不是我们内地这种我们常见的这种街道的样子，所以它又有另外一种让你觉得放松和抽离的感觉，这是两种不同的感觉。所以澳门它很丰富，
有点像是你到了一个城市旅游花了一份钱，但却体会了两个不同城市的感受。
对，而且这两个不同的城市还是非常有特点的。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推荐大家去澳门看一看。我们两个人今天有点像化身一个澳门旅游推广大使的感觉。
有没有人有资源有人脉可以把这个东西发给那个
澳门旅游局
对，让我们成为这个代言大使免费让我们去再玩好几天
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说做这种内容，真的很想把我们出去玩了之后体验到的东西那种快乐好和以及帮大家避雷这些东西分享给大家，一方面可以帮到大家，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传递这种认真生活认真工作同时也认真享受的这样的一种态度，生活态度。很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能够产生去澳门旅游的兴趣，当然我们也更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能够被带动去任何地方都可以认真的生活，好好的对待自己。平时上班已经这么累了，大家应该在有时间有假期的时候多出去玩一玩，然后也深度的在当地好好的体验，希望大家都能够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感受到不一样的快乐。
最后跟我一起喊消除班味，享受无罪
好吧，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